世上人多，君子少，天上星多，月独明，江河湖海水势大，只见鱼虾不见龙，天上飞鸟朝朝过，想见凤凰万不能，张跑野鹿满山跑，谁见麒麟把山登，砖头瓦块遍地有，哪一个把黄金顺手扔，茫茫四海人无数，哪个男儿是英雄。准不能来俩，就来一个尝尝看怎么样，说多让人笑话啊。这个济公传，有人说这济公传说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列位，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，没头。济公传的成书呢，从宋朝就有，到明朝啊，也没有什么人愿意署名，他编一个，他编一个，反正要是印成书，有这么些个应该是，啊，到九序、十序，据说到十一序都有，但其中的故事呢，也不尽相同，有的是以公案为主，济公啊，帮助这官员断案，有的是神魔斗法。这出妖精，那出妖精，各式各样的妖精，有的那是宫廷啊，帮助贵妃啊，帮助皇上啊，宫廷斗智，每人的走向是不一样。我这济公传呢，我小的时候老先生教过一部分，后来我自个儿又动手整理了一下，跟别人都不太一样，哎，有这么几个段落，几个大坨子还是挺可听的啊。我有时候自己也说，我得赶紧说，我熬死了这就完了啊！万幸我钱死不了的啊！什么时候的故事呢？南宋，大宋朝分南北，北宋、南宋。南宋皇上叫赵构，高宗皇帝赵构，这皇上当的一点都不省心。为什么呢？朝内朝外心里都乱着。朝外，北国造反，咱们都知道啊。谁呀？金兀术带领了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帮的人马要侵犯大宋，大队人马由北往南，这就快杀过来了，半壁江山都归了人家金帮了啊！偏安在一隅，偏安在一个小角落当自己的皇上，这是外。内部也不松心，朝里边有奸臣，比如说朝里有一位太师姓罗，叫罗本。罗本呢，有个闺女叫罗赛花，长得漂亮，像花一样好看，嫁到宫里来跟着皇上了，生一大胖小子，母以子贵，这个罗贵妃一下身份也上来了。罗本呢，那更了不得了，在朝里边横着走路，可是时间长了，人的这个东西它会随着位置的变化而不断膨胀。罗本就是这样，之前普通的一个小官，到后来行了，我是皇上的老丈人啊，再后来一琢磨，我是小太子的老爷啊，身份不一样。可想来想去就琢磨了，老爷总不如自己当皇上好啊。可怎么说呢，跟皇上说，那个以后你要是没了，你这江山别传给你儿子，传给我吧。没法说呀，怎么呢？我六十多了，皇上才三十，我得死他头里边。哎呀，想主意，真想出一好主意来。什么主意？找妖精帮忙。列位，这主意太好了啊！找人帮忙，人没有斗得过皇上，只有跟妖精商量。找妖精，这妖精叫龙鳞子。龙鳞子怎么回事？我一说您就明白。咱们都听过一个神话故事，叫哪吒闹海。小哪吒在岸边打死了巡海夜叉叫鳞，身上掉了八片鳞，打死了龙宫太子出来了，跟哪吒打起来了啊，又让哪吒给砸死了。砸死之后把金抽出来了，龙王不干了，带领着虾兵蟹将全出来了，哪吒乐坏了。正当中站着龙王，两边虾兵蟹将 哪吒高兴，呼，这都是海鲜啊啊！打吧，打得挺热闹啊！哪吒闹海，这都是打死巡海夜叉林，身上掉了八片鳞，这八片鳞受了日精月华，到后来修炼，转为了八魔。我们所有人听济公传都知道有一个回目，西湖岸八魔炼济癫，那八魔就是这八片鳞。那么说打死了龙王太子，打死了之后他得抽筋，筋在肉里边，抓起太子这脚来，揭掉了一片鳞，再把肉掐破，抻出筋来，揭掉的那片鳞，那上面有龙血，而且有哪吒的汗，老龙王哭儿的时候又有龙王的眼泪在上面，所以这一片龙鳞这叫三宝暖啊。到后来受了日精月华，修炼成功，就是今天这个妖道叫龙鳞子，住哪儿？百花山阴魂洞。百花山在哪儿？列位，门头沟。你咱说着玩，它有凭有据啊。北京门头沟清水镇的境内现在开发出来了啊，现在旅游区，在这个山上。有人说这胡说八道，列位查资料去。残唐五代的时候，有个李克用在百花山上就修建过寺庙，在这屯兵。到南宋的时候，此处荒芜了啊，有一山洞，这龙鳞子跟这儿修炼。罗本找他，咱们商量商量吧，是不是？妖精说怎么商量啊？说这样，你看你帮我做个法，把皇上鼓捣死，万里江山归了我。龙鳞子说江山归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是这样，我要当皇上的，你的娘娘啊，你当娘娘，咱老两口子一块儿啊。龙鳞子想了半天，不行，不像话，我是个男的，对吧？那怎么办呢？那这样啊，江山一分为二啊，一边是南，一边是北，你挑，你挑，剩下是我的。龙鳞子非常的开心，做法呗，说你告诉我高宗皇帝生辰八字，皇上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啊？说这我知道。罗本说我知道，每年呢焚表祭天，跟上天汇报工作，得写上皇上的生辰八字，1973年1月18日啊，这是我的生日啊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生日啊，说别人不合适，有这么一个生辰八字，行，你甭管了，拿这生辰八字掐诀念咒，腰道这有一小瓶子，这一念，皇上那三魂七魄藏藏藏全出来了，进这瓶子，盖好了盖儿，记得了，往这一放，你甭管了，我天天做法，我早晚有一天让他死。这儿说挺好，皇上那儿这个人没有魂魄了就完了，皇上那儿正吃饭呢，大酱面是吧？炸着酱，弄着菜。皇上正包蒜呢，今日炸酱，朕心甚喜啊！多多吃这个干货啊，反是这个意思吧。正包蒜呢，后脑勺一凉，三魂七魄走了，啪就趴在那儿，这脸都在酱碗里啊。旁边太监宫女吓坏，嚯，这皇上也太爱吃酱了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半天没敢动啊！你这万岁什么脾气是吧？等了半天，就扶起来吧，是吧？这齁着回来，这儿扶起来，一脸都是酱啊！擦洗干净了，这才知道皇上昏死过去。找太医，我太医给号这脉，直做牙花子，这还真不知道啊，什么毛病不知道，列位。宫里边太医这个活是最难干的，为什么呢？皇上一家的身家性命全在你身上，所以说宫中的御医他们要做的事就是不能成功也不能失败啊，而且他们有记号，咱查过清宫档案，太医们说过实话，北回北皇上看病都是六七个太医进了一个门口等着，五六个门口站着，屋里这个是往外一走，看他是手势啊，一年这科外边都知道上火，那么进来之后都得说上火，要死来一块死啊， 一摸这儿啊，这闹肚子啊啊，这儿手空，反正有记号。他一来了，拿手一搭这脉，说我主万岁，这个脉没有问题。他为什么查不出病来？不敢说啊，弄点水果熬点汤喝吧，是吧？瞎出主意，这得乱套哟。朝中不可一日无主啊，跟谁说？老太后。老太后一听当时就急了，这可要了命了啊，我皇儿这是怎么了？文武群臣们开会，你们说怎么办？大伙出主意，其中有一位丞相姓秦，叫秦喜。秦喜大家不知道，往上倒，他的祖父，他的家里人都是做官的，而且他父亲叫秦桧。有人说，哎，大奸臣，是我们今天说秦桧都说的是个奸臣，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怪秦桧啊。评书它跟历史还是有区别，评书里边都说说这祸国殃民害死岳飞，但是到了秦喜这一辈还算不错啊，尤其是秦喜啊跟济公俩人相好，济公没事老给他上课，老给他讲，所以说到这会儿这个秦喜基本上是以一个忠臣的面目出现啊，跟太后说您别着急，你要说别的咱们没办法，这个病只有请罗汉爷济公长老让他来。为什么叫罗汉爷？看过小说的看过电视剧你都知道，济公是西天降龙罗汉将士林凡，罗汉爷只有他才行，那快请吧，去请去吧，没地儿请去。为什么呢？济公长老这个和尚他跟其他的和尚有区别，怎么呢？他是一个非主流的和尚。其他的和尚啊，带着袈裟什么五佛冠呐、啊，都配好了，跟这念经啊，一来了跟你探讨点什么事儿。济公没有，喝酒吃肉，破衣烂身，满街乱跑，是这么一个主，不好找。反倒最后啊，这个信儿算是送到了。济公说：“你甭管了，哪天有功夫，我来趟皇宫，自己去。什么时候来不知道。”这天真来了，皇宫外边，武士们跟着把守。大小太监跟着站班，又大这边滴着秃噜滴着秃噜来了，往跟前一站，殿前武士都傻了，这鼻子里的一闻呐、啊，酸臭酸臭啊！站在面前一个疯和尚，头发得有五六寸长，跟这支棱，戴着破僧帽，光着膀子，这衣服跟这粘着，浑上下除了窟窿就是窟窿，腰里系着麻绳子，光着脚穿两只鞋啊，拿着破扇子。站着看着几人乐，殿前武士傻了，每天这儿走的是文武官员呢、啊、这是一个什么官员？哪个王爷私访去了是怎么着？和尚做什么的？在那干什么的？和尚乐了，找人。你看我这翻译，找人说话还不利索，找人。找谁呀、啊？
找我那相好的。
找相好的？你相好的是谁呀、啊？
太后。
殿前武士的汗都下来了，不像人话。来个和尚说跟太后是相好的，和尚快走，别这胡说八道，你的脑袋还要不要了？快走！
也不让我进是吧？我。自己个儿喊，
自己个儿喊，拿着手啊对着嘴，
天好的我来了，
往里边扔，
让我进来，
往里边扔。殿前武士看，这是个疯子啊！按现在钟点说，十分钟，又打里边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跑出来一帮太监，太后一指下，快请圣恩。这玩意儿你不服？怎么回事呢？老太后啊，在养心殿正守着皇上呢，皇上就跟那躺着也不能动啊，闭着眼，这盖着被子。太后坐一边，拉着儿子手，眼泪都下来。 儿子儿子，这是怎么的了啊？你说你得了什么病？你要真一躺下，大宋江山可就完了。正难过了，突然间皇上坐起来，啪坐起来了，拿手一指，让他进来。太后吓一跳，其实是两跳，第一跳是儿子说话，第二跳儿子说话怎么不利索？
这是还进来
啊？儿子怎么了？
这圣僧来了，
圣僧来了啊！我说赶紧吧，快去看看门口有圣僧吗？快请进来吧。这一回头，皇上咣当就躺下了。小太监们出去到门口，哪儿的圣僧啊？圣僧在哪儿呢？殿前不是说这样参观参观吗？圣僧啊，大太监、小太监，哦，您就是圣僧啊？圣僧身上都酸了。那个太后传旨说是请您呢，
是请我，我那老乡好呗。
错了吧？
没有，就是我，这青梅竹马。嗯，
一琢磨，那请都请了，圣僧里边请啊，大太监、小太监头一走，圣僧后边踢踏踢踏，怎么踢踏呢？俺那鞋没有跟儿，一走起来踢踏踏踏。令他令他令令他他他令他令令他，三国纷纷您不安。高峰那个就是意思。来吧，来再有宫内啊，老太后还迎出来了。什么时候太后迎过人没有？头一次站起来了。哎呀，圣僧。老太后是多干净的人，圣僧来了。
来了，你挺好的
啊，哀家挺好的，
我都想你了。
屋里边鸦雀无声啊，太监们宫女都看着，这太后可以啊。老太后是真不嫌脏啊，和尚大进门就喊青梅竹马啊，万没想到，哎，都敢说话。坐着吧，就在皇上这床前边啊，摆了两个绣龙墩，老太后跟圣僧对面而坐，有人给端过茶来啊，圣僧看看，
孩子没事吧？
哎，圣僧，这不是突然间得了怪病吗？
你跟我说什么来着啊？我要不在，你不拿我孩子当回事儿。
太监们直咧嘴，好，皇上亲爸爸来了，这是。太后也不知怎么回事，之前呢，大丞相秦喜嘱咐过，圣僧放荡不羁，言语荒唐，您莫要挂在心怀，打过预防针。
哦，是是是，
也不敢多搭茬，求人家嘛，是吧？圣僧，您看看，皇上这病，
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咱俩得好好聊聊吧。那些年没见你还是那么水灵。嗯，
太后心说，怎么来和尚跑这调戏我来了，这是还夸我水灵啊？还行哈，那，哎，这么些年没见你也挺好的。太监别念头，有事儿。俩人说的都挨着，你这么一来一往，这话挨着也不敢搭茬。哎呀，行，这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吗？
哎，这没事，自个儿家的孩子没事，应该的啊。哎呀，我这后脊梁痒的，你给我挠挠。
这倒不像人话，合着后脊梁痒让太后给挠挠。太后说，去，那意思我下得去手吗？
合着说没事，
自个儿撩着后脊梁啊，撩开的，说这后背都是汗，不光是汗，还有泥。
哥，你给我聊呢啊！
太后下不去手，这合适吗？皇上坐下来了，合适。咣当又躺下了。太后一琢磨，挠就挠吧。太后这手保养的好啊，又白又嫩，指甲挺长。挠这和尚，苦叉苦叉苦叉，和尚身上跟铁皮似的，哗啷哗啷，呲儿呲儿呲儿。一看指甲都是泥，
那都踢出来，踢出来，都踢出来，
踢在边上，和尚接过来了。
没事啊，一会儿吃药，嗯，
一会儿吃药啊，弄一大丸子搁在这儿了啊。
那个我还没吃饭呢，这吃饭吧。
啊啊，好，来，那个赶紧让赵三做饭去，快点。功夫不大，给和尚预备饭，四个凉的，四个热的，连酒带菜，弄一大锅子，太后这儿陪着。啊，和尚坐对过，
你也吃。我不饿，我这心揪着。
你吃你的，
哎，我吃。
呼，好家伙，拿筷子都嫌费劲，下手抓，抓抓这海参，一抓热又热又滑，疼，籽儿就出去了，啪贴太后脸上。来，给你趁热，趁热啊！你也吃啊？我不饿哦。你看，我吃，你看着多不合适。你这会儿有事吗？
我没事儿，你给我唱个歌吧。
旁边太监都看不过去了，心说您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100个死罪也有啊，跟太后这胡说八道啊！哎呀，还让太后唱个歌。旁边站着太监拿手一指着和尚，哼，你道德上有问题。和尚回头看，
这哪个太监说的？
好好充气永远啊！吃的差不多了，擦手，擦，往身上擦。啊，
是，我先走了，我还有事儿。
哎，别介！哎，我说你走可不行，你拿我开了半天心了，啊，又吃又喝又耍又劳不及呢，你说走。这还躺着一个吗？哎，圣僧啊，圣僧，圣僧啊，这皇儿的病，
我治不了。
你早说呀，你早说，
早说你不就宰了我了吗？啊，
对，圣僧啊，大慈大悲啊！我听秦喜卿家讲过，说您呐、是妙手回春呐、无论如何，为了大宋江山社稷，你也得救救我的皇儿。这一句话说完了。转过身，和尚乐了，
行，不冲着你，冲着大宋的江山。
一伸手把这帽子摘下来了，脑袋戴个破僧帽，都是油泥呀、走到跟前来，一呛皇上的脖子，拿着帽子啪扣着脑袋上，再瞧皇上，特愣就坐起来了，特别精神，小脸蛋红扑扑的。哎呀，两世为人呐，
醒了。哎，母后，您怎么在这儿呢？
哎呦，老太太眼泪下来了。儿啊，为了你为娘容易吗？啊，跟人聊天，给人唱歌，给人劳不及的。啊，娘都改了三陪了，才让我儿缓过来呀、高僧啊，高僧，您是活菩萨啊！戴这帽子，我儿就醒了，这是神仙呐！和尚点点头。
我要走还得烧着这帽子啊。
哎，别去别去，这帽子就留给我们吧。啊，皇上不是怎么回事？
怎么回事？怎么还这帽子？
儿啊，你病了，圣僧来给你戴上帽子你就好了。
哦，那圣僧把这帽子给我吧。行，那你得换。
你说你要什么我就拿什么跟你换。
我要你半壁河山。
要你半壁河山。皇上一摆手，哎，您玩笑了，半壁河山太贵重了。
你也知道贵重，
你要知半壁河山贵重，那半拉你可不该给人呢。这句话说的值金子，半壁江山都给了藩邦了，你要知道它值钱，你不能舍给别人。皇上脸腾就红了。哎呀，圣僧，你看，
行，我跟你说呀，你这是有人算计你，不要紧的，包在我的身上啊！我给你找去，准把你的魂找回来。但是帽子我得戴着。
太后说你要走了，帽子也走了，我儿子
不要紧，这不是有药吗？
拿过来了，
还记得吗？啊，这是宝贝啊，都是各种好东西啊！你妈亲眼看着做的。 你妈不会骗你。哎，老乡好啊！哎，老乡好啊！
同着儿子，你怎么能这玩意儿啊？
是不是你亲手做的？
啊，我参与了这个过程。
来吃，
掐着皇上的嘴，杵对了，端过碗来咽，咕咚咽下去了。咽下去之后，我就觉得肚子里边敞亮很多。一伸手，把这帽子拿过来，合上戴脑袋上了，躺着别动啊！到点起来吃饭，该干嘛干嘛，不能大活动。等我回来，这儿放躺下了。圣僧，可早些回来。
是，我尽量早回来。那个老乡好的，
还好脸都红扑扑的。
别说这。
扶着孩子呢，
嗯，哎，行，你照顾咱孩子啊，我走了啊，
哎，不送了啊，不送了，和尚往外走，太监这儿送，太上皇慢走。当真的了，去哪儿呢？掐指一算就知道事情的真相，要赶奔百花山阴魂洞找龙鳞子，到阴魂坪。里边有高宗皇帝三魂七魄啊，站起来往外走，刚走到宫门口这儿，又打后边老太后追出来，哎哎，那谁，圣僧圣僧！
和尚回头，哎，抱抱。
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，不是这，
我以为你舍不得呢。
不是，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啊，你好容易来一趟。我还有事儿烦你。
哦，你说吧，
谁的事儿？哎，这不是吗，宫里边啊不省心啊，西宫罗妃生下一子，这孩子快一岁了，天天的哭，到现在太医也找不着毛病，你说老这么哭这是个事儿，儿子病了，孙子病了，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啊。
哦，是，反正把孙子抱来我看看啊，我能治。
好吧，打发人奔西宫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个西宫娘娘罗采花带着小太子来了啊，刚一岁，抱着他，这孩子哭这么甚的啊，抱着过来，见过母后，哎，没事，见过圣僧，哦，参见圣僧，哦，
儿媳妇，快去，嗯。
这娘娘也不是那么回事，怎么出来这儿媳妇儿？再看看婆婆脸上变颜变色的，啊，点点头也没敢多说话啊。
几岁了？
一岁啊，老哭，来让爷爷抱抱。把太后气的，谁人家的啊？和尚接过来，
别哭啊，别哭，哎呀，好孙子啊。别哭，嗯，多大了？
一岁吧，就算是一岁，
嗯。这叫什么名字？
赵俊，骏马的俊。
属什么呢？
属马。小名叫马儿。
嗯，
和尚点点头。马儿哎，待会儿吓一跳，不是要唱歌怎么着？
这天天哭，
哎呦，天天哭怎么办呀？没事，
你这好办，你们这就是报应。
那么说怎么叫报应呢？这个事儿得从皇上身上说。高宗赵构没当皇上之时是九殿下，是老皇上的九儿子，金宋交兵，他被送到金邦作为人质，金兀术一见他特别的喜欢，认为了干殿下，嗯，小孩长得漂亮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拿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啊。有这么一天，发兵到了黄河岸边，杀猪宰羊摆好了，冲着北边祭祖，酒席宴前大伙都喝酒，都是那藩邦这些人呐。这个九殿下也就是赵构，当年叫康王，端起杯来眼泪就下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国破家亡了，父亲哥哥 都被人家弄走了，现如今自己作为人质还被金兀术认为干儿子，我这算哪一道？端起杯的眼泪下来了。金兀术看见了，
你哭什么？
一愣，没搭上话来。旁边有一个贴身的管家叫崔孝，崔孝啊也是中原人，被裸到藩邦之后给金兀术喂马19年。爸，老头聪明，刚才呀这个殿下喝了口凉酒，心口窝疼，所以他哭。哦，搀他回帐篷休息。是，搀回来了。来到丈夫这儿，崔孝说：“殿下，您可不能哭啊，要让人看见他怎么好。”哎，崔孝，他们都有祖宗跟这儿祭祖，我的祖宗在哪里？为此啼哭。这哭着呢，帐篷外飞过一只鸟来，这鸟呱呱呱连叫几声，叫了声“赵构，赵构，此时不走，等待何时？”鸟叫的时候，金兀术一步插进来啊！鸟叫不要紧，能说话了。儿，这是什么鸟？
哦，
此鸟名叫俊逸。俊逸，英俊的俊，把单立人换成了鸟，逸就是义气的逸。什么叫俊逸呢？就是天上飞的那个野鸡，咱们说的那种大长尾巴，叫俊逸。叫俊逸。此鸟能吐人言，见者大不祥也。我没问你这，他刚才说两句话说的是什么？
他说的，他骂您
啊，他骂您，不行，我非得一箭把他射下来不可。说着话拿过弓箭来，啪射了一箭。射箭的时候，赵构心里暗暗的祷告啊，苍天有眼，我能回转去登基坐殿，有一朝人王地主的命，你带着我走。汤吃箭出去了，这鸟一张嘴啪把这箭叼住了，一转身呼的翅膀就走了，一边飞一边回头看赵构。赵构明白了，这是带着我走。哎呦，你把我的箭弄走了。旁边老崔孝把马带过来了，殿下追，翻天上马奔着鸟的方向就下去了。金兀术还乐，哈哈哈哈，这孩子真是个过日子人啊！回自己帐篷坐着喝酒，一会儿功夫外边小翻子进来了，那什么跟您说一声，酒殿下骑着马跑，连踹了营房27座啊，踹就踹了吧，我儿子高兴怎么都行。一会儿又回来了，还踹伤200来人啊，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。大伙说这也不像话呀，说您琢磨琢磨，踹伤了小翻小笑不叫事儿，万一殿下摔坏了怎么办？金兀术最疼的，这可不行，来呀，带过我的火龙驹，骑着马后边追。儿啊，快回来，那个剑咱不要了，咱这儿有的是啊。他这儿追，崔孝跟着跑，老头在部下跑不了了，奔着马屁股上啪啪三下，殿下你快走。拔出刀来自刎而亡。康王赵构骑着马直接就奔了黄河边了，一回头金兀术来了。金兀术啊拿着弓箭射着马，什么意思？把马射躺下，我儿子就留下了。直呼啪，这一箭扎在马腿上，马倒在地上，咣当一下子由打马上人就下来了。金兀术哎呦呦，快快摔着孩子，摔着孩子，真惋惜。康王赵构眼泪都下来了，看起来我无有人王之分。一回头，这儿还站着一匹马，哪儿来的马呀？顾不了许多了，翻身上了马，啪啪一加鞭，这马下了黄河了。金兀术到了黄河岸边，是泪如涌泉的。哎呦，我混账，把我儿吓跑了，拨转马头回去。那么赵构糊里糊涂在这水里边一天一夜。这才上了岸，这马一拧身把它摔在地上了啊，再找这马没有了，自个儿起来，哟，浑身说酸，哎呦真难受。往前走吧，天好就挺晚的了。往前走不远有一个庙，借着月亮看这写着崔府君神庙。推开门进的一瞧，庙很破，没有神像，只是旁边这儿站着一匹泥马，这个马是泥的塑像。很奇怪，刚才我骑的马跟这个马怎么这么像呢？ 难道说就是他？
不能。
如果是泥呢，从水里出来他得化了呀。
话音刚落，这泥马哭嚓一下摊在地上，就是一滩泥。
哎呀，
一手加额，老天爷这是帮助我呀。啊，撩袍跪下了。日后有一天，如果我面南在北，登基坐殿，我当了皇上，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说了这么句话，这才起身往外走。到后来怎么遇见自己人，怎么回来当了皇上，那是后话。但是这一段叫泥马渡康王，只因当初许了这么个愿，他可没还愿。当皇上把这茬忘了，这个泥马投胎转世是他的儿子。为什么叫赵俊？俊是骏马的意思，又属马，小名又叫马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所以今天才有了这么一段故事。这孩子为什么哭？那是要账来的。和尚把这话一说，老太后傻了。哎呀，你骂，哎，别骂人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
哎呦，圣僧啊，这事怎么办？不要紧的，怎么许着怎么来。
老太后吩咐人拨下了重金，找到当初那个地儿修庙宇塑金身，这段公案才算完结。
哎呦，太好了啊！孩子当时就不哭了，扑哧会乐了。
老太后高兴坏了，哎呦，太好了！来来来来来，来奶奶抱抱啊！和尚递过去，
哎，来奶奶抱啊，爷爷抱，奶奶抱，爷爷抱，奶奶抱啊，
嗯，挺高兴。行了，那个这事儿也完事儿了，圣僧您干正事儿去吧。
我别走，你还不走，你干嘛呀？我想上你那寝宫看看去。
这一句话出口，大伙都愣，上你寝宫看看去，就上你睡觉这地儿看看去啊。旁边还站着儿媳妇呢。
哦，来把孩子给我啊。
抱孩子走了，老太太看看他，你打算干嘛？
你还有完没完啊？我有事跟你说
啊。你跟我来，啪，拉住了老太后的手，飞奔，当当当当，穿宫越院，赶奔太后的寝宫。后边一大帮宫娥才女，太监后边跟着。
哎呦，圣僧啊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我们天花日长老乾坤的，还这么些人看着呢。
啊，百十来人跟过来了，跟哪儿？跟到太后的寝宫，拉着老太太进楼，一回头，啪，把门关上，一摁老太太肩膀，老太太坐在床边这儿，圣僧，你再想想。咱们都这个岁数了，你这要干嘛？
你显得很龌龊。
你以为我要干嘛？我哪知道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就干嘛。
不是啊，我是来给你降妖捉怪。
哎呦，圣僧，别开玩笑，清平世界朗朗乾坤，哪有妖怪？是您抬头。拿手一指，就是房顶的，这手一指，房顶的裂了，噼啪一声，一股子黑烟掉下一怪物来。什么样的？大小像狮子，一身的黑毛，张牙舞爪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列位，它有个学名叫金毛猴。什么叫金毛猴？僵尸所变。人死了之后啊，没烂啊，棺材破了，受日精月华三年，这个皮和肉啊缩到骨头里边了，然后围着骨头长红筋，长红筋之后出白毛，500年之后这个白毛变黑毛，再过500年变红毛，500年之后变成金毛，金毛之后再修炼1000年长出双翅，那就了不得了。黑毛和白毛的时候吃人肉吃人脑子，长到红毛金毛吸人脑子，如果说出了翅膀不用下地，在天上一飞，地下多少人只要一张嘴一吸，那脑子全都进在嘴里边了， 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不让他修炼成功。一般来说，黑毛白毛准有天雷，天打五雷轰就把他轰死了。所以从古至今，只有一个金毛猴修炼成功，被我佛如来收为了坐骑。今天这个还是黑毛啊，呼噜一下子，为什么他能到这儿来？按说皇宫他进不来，受天子百灵相助，围着皇城都是各路神仙，六丁六甲，就是因为皇上的三魂七魄让楼云子给吸走了，所以说皇宫内院乱成一团，阴阳颠倒，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家伙来了啊，没修炼成功，但是知道叫吃人肉啊，混浊闷愣。可是来了之后呢，这里边还有守护神呢，到处驱赶他，躲来躲去，躲到老太后寝宫的房顶的夹层壑里边。不要想今天让罗汉爷把他给叫出来了，拿手一指，哭嚓一下子，房顶子开了，他掉下来了。他也没想这会儿出来，这会儿是现在从哪儿说下午两点来钟，正午睡啊，正午睡，想我睡会儿觉，晚上出来吃老太。想的挺好，来一和尚商量，哭嚓出来了，啪摔地上啊，老太太嗷嗷一声就躺在炕上了。怎么呢？这什么东西？没见过，谁也没见过。和尚乐了啊，一脚把这门踹开了，
出来出来出来。
和尚出去了，金毛猴就跟出来了，外边还一大帮呢啊，什么太监呐、宫女啊都围着。哎呀，圣僧啊圣僧啊，一看门开了，圣僧出来，后边跟一怪物，哇全跑了，了不得了，老太后是妖精。怎么呢？以为太后现原形了啊，都跑了。来再要天井当院啊，这东西摇头摆尾奔着罗汉爷就来了。罗汉爷怕这个嘛啊，一伸手把这手举起来了，念动真言，引天雷勾地火，咔，两个大雷下来，一下子的东西就劈着了，一团火焰裹在了身上，片刻之间地上是踪迹皆无啊，这才回头喊
天猴雷出来吧，我出来吧，
老太太才出来，
怎么样了？没事了没事了，这回行了啊，你放心吧。
大伙儿也都过来了，
圣僧刚才怎么回事？没事啊，你老太后养着大牢、
这都处理完了，说要检验啊，有打皇宫出来拱手而别，说你们好好的没事，都有我呢，赶奔百花山，我要去找龙林子。一边走一边琢磨，不好弄。为什么不好弄？龙林子跟其他的妖怪不一样，他有一个法宝难接，这个法宝叫子母阴魂绦，绦是什么？绦就是一根绳子，系腰那腰带子，那叫丝绦。但他这根丝绦练的过程缺德缺大了。为什么呢？子母阴魂专门找孕妇，怀着孩子要生没生，咔嚓一刀给肚子切开了，这绳子搁在肚子里边，沾上了母婴两个人的鲜血，修炼而成，奇脏无比。济公罗汉是大罗人仙呢，那是最干净，如果接这个的话对自身是有影响的，所以一边走一边琢磨这事儿可怎么办。哎呀，但是再难也得办啊！往百花山的方向走，走了两天，这一天一抬头天还早，现在钟点说早晨五点来钟啊，路过一个山，抬头一看，罗汉爷认识这个山叫七梁山，七梁山山脚下坐了一年轻人，小伙子捂着眼跟这儿闷闷的哭。和尚过来了，
哎，怎么着？哭哭什么呀？
小伙子抬头，
别管我，谁别管我啊！你也帮不了我。
孩子怎么的了？
我妈病了。
你妈想我了吗？
哪儿那么一流氓和尚啊？啊，你别拿我开心，你快走，我难过着呢。
怎么回事？你说说，我能帮你。
啊，小伙子一说，小伙子离这不远，因为这个七梁山的半山腰啊有个庙叫慈悲院啊，人都说了慈悲院的神仙是最灵的了。小伙子他妈有病，就说了，我呀给我妈烧香许愿，烧头一股香，只要连着烧三次头股香，我妈病就能好，许个愿。但是每天来烧这头股香烧不上啊，你说半夜就来等着吧，
等着等着，等开了庙门往屋里一走，那准摆着啊，准有一股香跟那烧。小子，我这怎么回事？凭什么我烧不了头骨香呢？烧不了头骨香，我妈的命就好不了啊！所以跟这儿哭。哦，和尚点点头啊，
没事，这好办，你把鞋脱了
啊？什么事？
你把鞋脱了？
哎，把鞋脱了啊，
系好了，
系上。
你光着脚跟我上山，我保你烧头骨香。
真的吗？
出家人不打诳语。
出家人不说瞎话
啊！
哎，那我也是有病乱投医，我听您的吧。
跟我走，
一步一步往山上走，走到了半山腰慈悲院啊，庙门也打开了，和尚直接领着小伙子就进了大殿，正当中供着佛爷宝像，这有大香炉啊。本来香炉里边有一炷香，罗汉也领着小伙子往里一走，拿手一指，嘿。再看那香没了，
去烧去
啊！哎呀，这您是活神仙，
快去，你烧去，烧完香我一会儿我打他们，你快，
打谁？你甭管，你甭管，烧吧，烧完香插在这儿了啊！
就赶紧走，别弄一身血，知道
吗？那个您要干嘛？
哎、快走，这流氓打架没看过？
小伙，走吧。背着包走了啊，庙里边大和尚小和尚也都陆续起来了，天亮了啊，站着看，哎，哪来这么一个疯和尚？和尚你干嘛呀？
那个你们是有主事的吗？
主事的啊，我们方丈。
对，把他叫出来。
你是干嘛的？你有什么资格见我们方丈？
来，过来过来。
小和尚干嘛呀？往跟前一凑，这巴掌抡圆了。
臭不要脸，
快去！哎，哼，打人骂街，
转身进去了。一会儿工夫，方丈出来了，
岁数不太大，五十来岁啊。阿弥陀佛，喝盼狂徒才是红道啊！往前这一步，到了跟前了，刚要说话，罗汉爷伸手，啪啪俩大嘴，
臭不要脸！
你有话好说，你怎么了这是啊？
他们就是打人呢，不问你。你直说翻译赖佛吃饭，有小伙子前来上香，为什么不让他烧头骨香？
哦，善哉善哉，你也是出家人啊，我一说你就能明白啊。那小伙子上山穿的鞋是牛皮底的鞋，我们这山上这是清净古刹，不能杀生啊，他这鞋是牛皮底的，所以不能让他烧头一炷香。罗汉爷拿手一指佛爷旁边这鼓，
这是牛皮的。
话音刚落，这鼓啪，当时就碎了。大和小和都傻啊！再瞧济公逮着你了，抡圆了，臭不要脸，臭不要脸，这头打完呀！啊，大和小和顺嘴流血，哎，这好上了。哎呀，怎么了你这是？啊，打了一通，打完之后，罗汉爷拿手点指：“你们这叫强词夺理呀！啊，佛是真佛，经是好经，就毁在你们这帮混蛋身上了啊！你们从今以后可记住了，只此一次，如若不然的话，我可绝不饶你们。”哦，是是是是，哎呀，是。师父，您教训的是啊，教训的是，敢问您从何处而来？
杭州灵隐寺。
哎，师父，跪上下，
我这祭奠，
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啊，祭奠俩字一出口，呼啦虫全跪下了。怎么呢？有耳闻呐，活神仙！哎呀，罗汉爷到了！哦，大伙儿这通磕头啊！哎呀，没想到啊！您今天是贵族踏金地到我们这儿来了，您给我们传经说法啊，教导我们这些个愚蒙
啊。这没事，这赶紧
啊！你们说人家穿牛皮底不应该，你们还有牛皮骨呢，所以以后你们不能这样，知道吗？这回来了，我得好好上课，准备杀猪宰羊，快点！
咱们得喝悔了，是不是？
我这么直咧嘴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们是听是不听啊？有人说他爱吃狗肉。打发小和尚偷着出去买狗肉啊！ 坐在这儿，让他自己吃吧，大伙陪着吧。这喝着酒，吃着狗肉，聊着天儿。小和尚们陆续上菜，其中一个小和尚端着一盘馒头。圣僧，您吃馒头？
哎，这啃着狗肉，
一回头，拿手一指这小和尚，满面寒春。方丈很开心，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一个弟子，聪明灵慧啊，就是他。济公点点头，臭不要脸。方丈心说我们好不了了，个顶个臭不要脸啊。圣僧何出此言？好小子啊，你说天天晚上跟你睡觉的娘们是谁？小和尚这脸刮大就掉下来。啊，这圣僧，我
别废话，赶紧说实话。
这您问我，我也不敢不说啊。这是有这么回事儿。这一句话五八抄，这帮和尚都翻着啊。佛门净地，你这好事你敢多吞？方丈干这句这实话，你啊，你眼睛里还有师傅吗？济公站起来，哎，臭不要脸，你们啊，你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
哎呀，圣僧饶命啊，我晚上睡觉推开门进来个女的，她非说看我可怜，跟我一块儿睡觉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你知道吗？啊，
哦，行啊，得亏我来了啊。你们这庙里边多了不敢说，有仨妖精。仨？方丈汗都下来，我的天，这是组团来的呀，赶上一个妖精就不容易，来仨妖精。圣僧大圣僧，你快这么说，怎么会有仨妖精？就是因为你们心术不正，知道吗？心脏心歹毒才勾引的妖魔邪祟。来，跟我来吧。站起来，又打前院开始找啊，前院后院来回转，转来转去，转到后院旮旯这儿一拐弯，有一个小偏殿，偏殿有一个佛台，供着一尊佛爷。罗汉爷拿手一指，就是他。方丈说：“这个您别玩笑，这是佛像，佛像怎能是妖怪呢？”哎，你哪懂这个呀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像是好像，像上面趴着的可是个妖精。来，打打打出来，说一声打出来。小和尚过去把他像搭出来，铜的，来到院子当中，架起火来烧，大火熊熊，正烧着呢，有打这个佛像里边，噗，一股子黑烟窜出一个女的来，手里边拿着一口宝剑，直接奔着济公就来了。好癫疯，姑奶奶跟你拼了！和尚点头，冲姑爷爷来。方丈点点头，哦，这是老两口子。姑奶奶跟姑爷爷碰上了吗？嗯，往前来，这一剑拼下去，罗汉爷乐了，后腰啊把扇拿出来一扇，这走，呼噜一下子就扇走了，哪儿去了不知道，一道黑影就出去了。罗汉爷拿手一指，这百花山等我呢，那儿见啊，让百花山等我啊。那么说这是个什么妖怪呢？染精。你看听相声长知识啊。什么叫染？染就是蛇，蛇分三种，最小的叫蛇，比蛇大叫蟒，比蟒再大叫染，叫染啊。它跟蟒的区别在哪儿？蛇类蟒类都是下蛋卵生，唯独染它一生下出来就是小蛇，每胎最少是18个，最多是42个，怀胎9个月，这叫染啊。不信您哪位是动物专家，您查去，这是真的啊。那么说染这东西很厉害，那当然厉害，比蟒还厉害，而且染有3个胆啊，它这身上3个胆，一个胆呢整个一个包，包里边呢是白色的液体，白浆似的，这是干嘛呢？止泻，这摘起来给谁喝完了之后不闹肚子啊。还有一个胆呢
长在他的肝上，这个胆干嘛用呢？止痛，疼啊或者什么，拿这上药止痛。还有一个胆随着肉走啊，这胆是活的，逮着东西怎么逮呢？就没成精的时候，这东西啊好骚啊，弄点那脏衣服烂衣服啊，弄好了挂在那儿，他就来了，就钻到里边去，把绳一系，系上脑袋，把尾巴这儿咣咣一钉，钉上整个就一条。但是你看吧，你拿棍一打，哪儿跳就是那个胆，那是活的啊，这个胆很厉害。那么到最后呢，拉开之后这个胆取出来都倍儿巴烂崩，非得装在一个竹篓里边晾干了，到最后才能配钥匙。最厉害的胆就是护着肝的那个，在肝上长的那个胆，这东西是止痛。有人说你这胡说八道，列位，这可不是胡说八道。我读过明史，明史杨继盛传曾经提到过染蛇的胆啊。我想想那原文怎么说啊？初，继盛将之廷上，或疑之染胆，却之曰：“焦山自有胆，何染蛇为？”有这么句话，明史杨继盛传。杨继盛是明朝的大忠臣，上表弹劾严嵩，被严嵩下了监狱里边打了100廷杖，打完之后腿上肉都烂了啊！有不错的朋友说你这个太可怜了，给了一副染蛇的胆，说这个东西可以能够止痛消毒啊。人家杨继盛说了：“焦山自有胆。”他的字，他的号叫焦山，杨焦山。到我们到宣武门外，北京宣武门外达志桥胡同进去有个杨焦山祠，那就是杨继盛的故居啊。到康梁变法光绪年间，公车上书也是从这儿出来的。现在您看看都不是那样的已经啊。哎，焦山自有胆，何染蛇为？就说我杨继盛我自己有胆，我要染蛇的胆干嘛？这是明史上真实记载的啊，大英雄杨继盛。话扯远了，只是说染蛇就这么厉害啊。那么说今天这个染蛇啊，按我们故事来说，修炼了4000多年了，没想到今天让罗汉爷把他给发现了，就是一扇子扇跑了。到后来百花山下三道银魂瓶的时候还能再遇见，那是后话。把这儿处理完了，再瞧这佛像焕然一新，又把佛像捧回去放好了。罗汉爷说：“你这儿还有俩妖精。”老方丈说：“这怎么弄啊？这边要不你跟您走吧，把这儿让给妖精吧。”说：“不要紧的，你这儿啊，我弄跑了一个啊，还有一个之前走了。之前谁走了？我问你，前3天是不是来一个挂单的和尚，在这儿住了2天，走的时候连行李都没有。哎，对对对。”来了这么个和尚啊，说是哪儿的我给忘了啊，住了1-2天匆匆忙忙走。为什么走？这和尚是妖怪，他上你这盗宝来了，在你这个庙里边有佛祖爷舍利子。哦，方丈一听汗都下来了。不错，我这是有舍利子。怎么了？已经让妖精偷走了。啊，什么妖精偷了？他偷哪儿去了？和尚说：“不知道，今天这书说不到他那儿，说不到。你记着这节骨眼儿就行了啊。”哦，那我们这还有一个妖怪，试试，这留着解闷吧。
哎，别介，可别介，您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吧？
你们随我来，
上哪儿？
奔后院。这庙子后院有口井啊，和尚拿手一指，上来上来上来。老方丈说：“哎，他上来伤人不伤人呢？
我不怕。哎，我们怎么办？
你别着急，就听底下哗楞楞哗楞楞哗楞楞上来了。
什么呀？
铁链子啊，甩上一铁链子头来。罗汉爷一把叼住，来来拉，全庙的和尚都来拉一声。”大铁链子哗楞楞哗楞楞哗楞楞，拉了多长呢？这么说3天。这后院里边铁链都满了啊。老方丈看了，哎呀，这
去挺好啊，就算没有妖精卖铁链子卖点钱。舍不得，这地下是个什么呀啊，这个您告诉告诉我们。
嗨，为什么这里边拴着妖怪？
哦，真是妖怪啊。哦，这怎么回事？
怎么回事？大禹治水的时候，天下有一个犀牛怪，逮来逮去逮在这儿了，这主啊不服管教，最后拿铁链子给他拴上，地上头一坑搁在这里边了，大铜柱子立好了，把这链子拴铜柱子上，降不住他，盖了一个庙，庙尖上供着佛祖的舍利塔啊，有舍利子在这能镇着他，没舍利子他就要出来。这两天妖精挺高兴，怎么呢？舍利子被人偷走了，我该出事了啊，挺高兴。万没想到罗汉爷来了，哎呀，倒来倒去倒了第四天，就听你哇一声啊，井口都裂，呼啦操一下子上来，巨大无比，大铁犀牛出来之后，眼珠冒火光，嘴里吐黑烟啊，大和尚小和尚都尿着哭了，谁也没见过，唯独罗汉爷乐了，
别闹别闹啊，我找你有事
啊。这愣了，为什么呢？在他眼里边看呢，这不是个疯和尚，其他人肉眼凡胎，唯独他看眼前这个人活脱脱知觉罗汉，头上有白光，没敢乱动。哎，你
老牛你挺好的
啊，挺好的挺好的，
也是回去歇着吧，
我歇着好些年了，这不给我出来了吗？
你别着急，
你来看，一伸手，这手里边一道金光在牛身上写着安妈牛妈牛，写这么几个字，您各位都记着啊，孙悟空来到五行山那儿，如来佛贴个条，安妈牛妈牛啊，我佛爷那几个金字管用，赶上这几个字就跟法宝是一样的啊，这儿写完了，哼，当时这牛都不能动，哎哎，我说这位神人，你给我写的什么呀？
你安静吧，这哄死你、
牛都没明白这什么意思，这是你要干嘛？
我不干嘛，你听话，好几千年你都忍了，你来救活救活，过些日子有用，
过些日子真有用。怎么呢？西湖岸边跟水族们打仗的时候，有一个海饕餮，海饕餮是山海怪的父亲啊，力大无穷，到那会儿收海饕餮的时候，犀牛二次出世，那是后话，
你还回去啊，我见你一面，说好了过些日我请你，
我这不能在地太低，冷，老温底冷好千年了啊，我一点阳气都没有，
这不要紧的，来过来，
一点手，老方丈过来，
手上你趴着牛屁股那儿吹，
这手上这什么意思？
你也是出家人，你给他点阳气，让他暖和暖和。
说这样不合适，
你怎么怕什么了啊？你以后就说这妖精是你降服的。
好的，可以可以。要个声儿去，趴在牛屁股上，吹了一天啊。这个和尚还问：暖和点了吗？痒痒。行，有点热乎气就得啊，过不了仨月五个月我就得用你啊，先回去吧。转过身来，这牛又回去了，地面上又恢复了一切啊。和尚说：“你这能力大了，以后你可别忘对外说啊，你收服了犀牛怪，我亲眼得见。”
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说三句话，哎，就算
啊，挺闲，先别说，打这儿起这主啊还真到处说我收服的犀牛怪啊，济公长老给我打了下手啊，有的好事的也问小和尚，你师父这么大能耐，小和尚偏哎，我师父吹牛屁股的啊，这是后话。准备好了，次日清晨起来，罗汉爷说我得走了，但是我现在心头噔噔乱跳，我恐怕要有祸事来到。方丈说没事，您说什么妖精我吹的啊，我现在最厉害的这个啊。和尚说你吹的，连我自己都不敢担保，你来看，就在这儿
拿手一指，由打山门以外半悬空，连风带火，黑烟浓浓，到跟前了，来在了半悬空，踩落云头，云子里站一什么呢？站着一老虎，但这老虎呢是站着，它不是立着啊，像人似的站着，手里捧着光灿灿明晃晃，右手点指蔡定国，你哪里走？从来没见过济公长老这么害怕，一捂脑袋，
我的妈呀，转身进庙
啊，直奔大雄宝殿，藏在了佛爷的身后，不敢动啊，这庙里方丈就下来，我可吹你啊，这人有个一技之长他管用是吧？老虎吓一跳，哦，
怎么什么吹吧，
我告诉你，知道犀牛怪吗？我给吹的是吧？你要敢下来有我呢啊，你别掺和，我今天是前来报仇雪恨。
你这找谁报仇？
刚才那是谁？济公长老。他不是济公长老，他是我的冤家对头。在隋朝的时候，他叫蔡定国，他乃是一员武将。那时节我是山中吊睛白额猛虎，我们是弟兄两个人，我们那会儿打算呢一同修炼。他说的是真的，两只老虎啊，跑得快是吧，一直没有脑袋，这都知道是吧。俩老虎说咱们这个老虎性命是有限的，人可以念佛啊成精啊，咱们也可以是吧，咱们好好修炼。对，打那儿起俩老虎真下本，都不吃肉了，天天吃水果啊，吃草啊，吃什么的啊，差点没饿死。你琢磨老虎天天吃苹果，那边受得了吗？为了修炼，就这么着熬了500年，真有点样，而且不杀生啊，外边捡小鸟还得送到窝里去，看小兔子给叼到边上把人踩了，净干好事了。大将军蔡定国打着过，啪啦啪这一箭射死了其中一只啊，这老虎一灵不敏，老憋着报仇，我都吃水果蔬菜了，你把我弄死了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是不是报仇吧？可是从第二世开始，蔡定国这人转世投胎当和尚，紧跟着十世比丘僧，到后来拜在我佛门下降龙尊者，没法弄了，找不了了，所以这一次费尽周折西天求得佛旨，我佛如来准许我跟他报仇雪恨，我们冤家对头，你赶紧让他出来。方丈说这是个事儿啊，这看来吹屁股不管用了，这事儿是吧。说你稍等，我进去说说去啊。进来，哎，圣僧您出来吧。圣僧出来，
他走了吗？
没走啊，人家刚才如此怎么怎么如此，人一说这事儿啊，这个不太好弄，您看您这怎么办呢？
啊，这不要紧的，这个按说呀，人与人之间啊要是有仇啊，按照佛家来说三世之内准许报仇，
人跟人啊，谁跟谁这一刀捅了他了要报仇，三辈之内能报仇，过了三辈等于就过了追溯期了啊，就不允许，我们这都十多辈了他还找我报仇，其中必有缘故，我得奔西天去找我佛如来，我得问一问他的佛旨是哪里来。那么说你怎么去找？我不能出去，我出去让他围着我了，而且我知道他什么都不怕，只怕火，你的庙中可有烟花爆竹，赶快取来。真巧啊，这个年前呢来一个卖烟花爆竹的小贩住在这儿了，这主后来死了，病死在这儿了，大伙给他埋了，剩了一堆烟花爆竹堆在后院。方丈说这有，赶紧取来吧。取来之后堆在正当中，罗汉爷往当中一坐，我得上西天找我佛，来放火，一点火全着了，噗，一道火光，罗汉爷可就没了。老方丈点点头，阿弥陀佛，上西天了，这是真上西天了，一道火光，济癫僧可就出去了，到哪儿不知道，就觉得眼前一黑，再一睁眼掉到地上了，啊，我是逃出来了。那么说我到哪儿了呢？一抬头，哎呦，半天空黑压压雾蒙蒙的，火光冲天， 罗汉也一咬牙，这回是非死不可。
满洲话，表演者孔云龙，演这场单口相声《济公传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。
谢谢，哎呦，前天送东西。哎呀。他送的是药，谢谢吧。这两天感冒，打昨天我就说，我怪对不起你们各位的啊，没注意保暖，保暖思淫欲。反正凑凑合合的站在台上，还能干活。各位南来的北往的都有，上这来捧我们来，不以为报。今天是我带着我儿子搞一专场，刚才这俩你也看见了，孩子们都大了，我特别的欣慰啊。人都有上岁数了，弹指一挥间我都38岁了，这大的都40多了。挺好，很感慨，人生就是这样。有昨天来的，有今天来的，说了一个单口相声《济公传》。有人说这个很难做，为什么呢？昨天来的听得很开心，你别看昨天感冒啊，站在这儿说了80分钟，今天就不能说得太少，对不起各位，咱们说8分钟，那也不合适，关键就是怕故事接不上。那这就难了，按照规矩来说要倒书。什么叫倒书？您各位昨天没来，昨天咱们说的是什么给您讲一讲，但是真到80分钟也不合适，今儿您算是白来了啊。所以说三言两语得让您听明白了。济公传大家都熟悉，活佛济公，西天如来佛驾下，降龙尊者普度众生，来在了人间放荡不羁。他和其他的罗汉呐、活佛有区别，其他的那个道士的呲儿啪的是吧，一出来金光护体，一张嘴满嘴的大金牙，反正是挺讲究。济公长老没有，头发支棱八叉，一脸的油泥，身上破衣烂衫，这俩鞋没跟儿，走起路来呲踏呲踏，跨的定跨定定跨，敞开碗的祖师爷，还拿着一个破扇子，说话嘴里不利索，张牙倒齿，是这么一位啊。从小学的这个书很喜欢，而且我的济公传跟其他人是有区别啊，我这个书通灵，我不知您哪位能跳神啊，要有的话请上外边等我一会儿，所以我这说着你那嗷嗷嗷这受不了。那么昨天讲的是什么故事呢？几句话您就明白啊，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，尽量多给书听，不光多说书，待会儿相声也得多说，人家来了得让您各位高兴。昨天演出结束，我一看表快1点了，我自个儿都瘆得
谁家说相声说这么长时间啊，所以今天哥要做好准备，不会特别早回家。买了我的票就如同是分了房了。嗯，我挺愿意。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，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，富贵贫困不一般，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袋担，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担命该然，骏马驮着痴呆汉，美妇人常伴着浮眠，八十老翁门前站，三岁顽童染黄泉，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。说这么几句唐诗。这车门口卖糖的大爷说了诗，这大爷还糖尿病，双料的唐诗，不说不笑不热闹，是不是？昨天的故事说哪儿呢？说到济公遇见仇人了。你看什么叫好故事，头一句话就把你腮帮子给勾住了啊！要说说话的艺术难就难在这儿了，您各位都会说话，你花钱听我说话，这是为什么？你看有上当的感觉了是吧？但是我也不退票，我得给你解释这个道理，这是学问。站这儿莫分莫莫分莫说半天，您各位都没听明白，越听越烦，这就错了。一句话就得勾住你腮帮子。人们印象中的济公那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呼风唤雨撒豆成兵，多大的妖精到他跟前假的样。那么说他遇见了冤家对头，他也有怕的，他怕谁？怕一老虎。怎么还这玩意儿深了吧？啊啊，是吧？所以说照这样说，八十分钟很快就到。济公啊，在七梁山慈悲院，这是个庙，在庙里人给人家除妖精，除完妖精要走，走不了了。半悬空中来了一只老虎，这老虎啊手里捧着一道佛纸，金光灿灿。什么叫佛纸？如来佛的纸。哪个纸？不是咱们说那卷纸啊，圣旨的纸，佛纸。拿着这个找你算账来了，你该我一命。怎么回事？隋朝的时候，在那会儿济公还不是济公呢，啊，那会儿是隋朝的大将军，叫蔡定国，文韬武略，马上部下，大英雄。到山里边去，瞧见两只老虎，这两只老虎也是出类拔萃。怎么呢？老虎吃肉，唯独这两只老虎一心向善，想修炼成仙。俩老虎说了，你看这个老虎能活个三五十年，咱俩人怎么不能成仙呢？所以说两只老虎咬牙切齿，打这起改吃素。这得多大毅力，吃草，吃苹果，吃竹子啊，乍一吃也吃不惯，一吃吃了五百年，修炼得不错，而且没干过坏事啊，净干好事了。树上掉只小鸟下来，俩老虎你驮着我把这个放回去，小兔子迷路了给送家去，当然送家去把大兔子吓死了啊，但心是好的啊。看见猎人了，猎人吓死过去了，给猎人背家去啊，家里封了仨，净干好事啊，除了不扶老太太过马路什么都干。 为什么呢？俩老虎是真没钱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什么好事都干。修炼五百年，你慢说做好事，光吃素都得费多了劲。你见过老虎一人来根竹子在这嘎吱嘎吱，跟吃甘蔗似的吗？所以说一心向善，万没想到大将军蔡丁我打而过。哎呀，有猛虎会伤人，身背后摘下来宝雕弓，刃扣大弦，啪，射死了一只，那一只人就走了。两只老虎跑得快，跑得快，跑得快是说那只啊，这躺着死了啊。大将军蔡定国射死一只老虎，没往心里去啊。下一辈子转世投胎成了个小和尚，打这起归我佛十世的比丘僧，到后来在我佛驾前战班降龙尊者啊，再下凡来就是济公。死这老虎可不敢，我都吃素五百年了，凭什么你就把我弄死？是不是？到处找，我要报仇。可是有一节，按照佛家来说，人与人之间有仇，三世之内是可以报的。你该我一条命，好，我追你能追三辈儿，三辈儿之后不能再报仇，就过了追溯期了。啊，这不可以了。但是这只老虎想方设法跟了十好几辈儿，没完没了。我一定要找到你，我就问问你，凭什么你这样对我？啊，我净干好事了。所以说这一次请来了佛旨，要找济公算账，手里捧着金光灿灿。罗汉爷打眼一瞧，心咯噔一下子，知道那个佛旨是真的，我没法动。但是他怎么能得到佛旨，我闹不清楚。所以说我明着不能跟他交锋，我先躲，有事儿回头再说。回到西天见我佛如来，我得问一问，为什么过了三世他还能找我？是这么想的。回在了寺庙之中，把和尚们叫来说，你们得帮我，这个老虎什么都不怕，怕火啊，你们给我准备些个烟花爆竹炮药之类，我要借火遁逃走。正好头年呢，这儿来了一小贩，路过庙里住在这儿，卖什么的呢？烟花爆竹啊，弄了好些个爆竹，但是搁在这儿呢，这人都病了。本来想春节前啊卖了他挣点钱，没想到病在医院里。哎呀，治好了病之后说准备走，一算这日子都二月二龙抬头了。和尚们说你拿走也没用啊，春节七天还能放是吧，现在不让了。小贩说这是谁定的规矩啊？和尚说你少说废话啊。卖炮子说那我先回家吧，明天再说。所以烟花爆竹都堆在了禅堂边上，今天想起来了全聚出来了，弄了这么一大堆。罗汉爷往烟花爆竹当中一站，
列位你们受累吗？
常听济公传的人知道，罗汉爷说话这嘴不利索，老歪着嘴，
列位受累吗？
和尚挺开心，太好了，来吧，咱们点火了啊！啊，啪啪啪一砸这火石火莲，引火之物点起来，就这一大堆，一道火光，济癫僧借火光唰去哪儿了不知道。按说啊，他一摁脑袋灵光一现就能走，你人修炼到一定程度是可以的，一摁脑袋俺妈一妈又咵就出去了啊，都行，各位都可以试一试，可以啊，你试完了我们这还能空出点座来。但今天不行啊，今天必须要借火遁，一道火光直奔西南就出去了。佛的功夫按现在说得有一个钟头，落地之后手按着心口砰砰直跳。哎，心说谁都有这个时候， 行了，我这是逃出来，稳了稳心神，抬头一看，
哎呀，还不如不来呢。
怎么呢？半悬空中，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，在烟雾之中有一个怪物，太厉害了，这个身材像一个狮子，脑袋这块呢是十个人头，后背上两个翅膀，这俩前爪摁着嗓子眼儿，在天上这转磨正飞呢。罗汉爷一瞧，哎，我可认识他，听过昨天的书，您可能还记得，我们提到了一个妖怪，叫什么呀？金毛猴。什么叫金毛猴？这是妖怪的一种，好多人特别爱听这个有妖怪的故事啊。我们得分析一下，什么叫金毛猴？它的根儿是僵尸，人死了之后啊，在棺子里边入殓，但是呢，种种原因没烂。不光没烂，这个肉和皮缩到骨头里面，之后围着这骨头长红筋啊，一圈一圈的红筋，筋上面生白毛，500年之后白毛变黑，再要500年转成红的，再有500年转成金的，再有1000年背生双翅。白毛黑毛的时候要吃人肉，红毛金毛的时候要吃人脑，长出翅膀来了不用下来吃，在天上一飞，底下不管多少人，一张嘴人脑子就吸走了。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不让这个东西成精害老百姓，所以一般说等他到了黑毛白毛的时候，天打五雷轰，准给你劈死。从古至今只有一个金毛猴成事了，长了翅膀了，而且十个脑袋，这叫十头金毛猴，被我佛如来收为了坐骑，如来佛骑着他，今天这个就是我佛如来的坐骑啊。罗汉爷一瞧，不对呀，这是如来的坐骑，十头金毛猴怎么会出来了呢？他怎么上这儿来？这是偷下灵山，可是自己打不了他。又一琢磨，坏了，这个怪物一出现，普天下老百姓够瞧的，他都不用到跟前儿，天上一飞一张嘴，脑子全吃了，底下这一帮傻子，你这怎么弄这玩意儿？哎呀，赶紧隐身躲在了山旮旯后边，掐诀念咒，把当地的山神土地叫出来。这有一咒啊，俺妈的妈，红死你！还是这么个咒吧，嗯，一念，这念完了，大旮旯后边山神出来了啊，好认识啊，罗汉爷，哎呀呀，出来，嗯，罗汉爷，您挺好的啊，您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我这不落魄了吗？这天上这个十头金毛猴怎么上你们这儿？不知道啊。啊，我们也知道乃是佛祖的坐骑，谁知道他上这儿来了啊。自到了这儿之后，老百姓被他吃了不少了，赶紧吧罗汉爷，您把他收了。我哪收得了啊，不是您叫我，我是问问哪儿能躲。是这个，我跟您说这个不好躲啊，他藏在我们这山里边了。我倒是知道他那山洞吃人无数，但是好像他随身还带了一尊法宝，是一根绳子，金光灿灿，上写佛家之宝。罗汉爷点点头，我知道，那就是拴他那绳子。哦，他平时有什么举动？他没什么举动，他就是睡醒了就出去吃去，吃饱就回歇着，但是好说话，一个人自个儿老念叨一句话，说什么呀？他说这个，哎，只要佛祖不来，看他们哪一个能拿得住某家。济公点点头，哦，就怕如来佛。想到这儿灵机一动，有了，说着话
一转身掐诀念咒，要不说这修炼成功的人是了不起的，变成了如来佛的模样，身披袈裟啊，满脸上金光灿灿啊，身高丈二，山神吓一跳，哟，这您是怎么回事？
你看我像佛祖吗？
山神说看着像，要不说话还像。
别废话，这我尽量管着点。
你要不张嘴行，没事。
你告诉我，他那种在哪儿了？
就在拐弯去。啊，我刚才看他在那儿转沫沫呢，那肯定是吃饱了回来消化消化。
哦，他吃饱了，他得转。
是，他说这样有利于血糖的控制。给金毛猴的糖尿病啊，
行，
勾拳带路。山神在前面走，罗汉爷后边跟着，一前一后拐过山腕，有一个大山洞，黑暗干雾沉沉，这洞门口拿云彩封着。山神一指，罗汉爷，就是这里头，我可不能进去，
您请吧。来，头前带路，
就带到这儿。这里边您都这半截了，怕什么？
那倒也是。好，你等着我了。
转身往里边走，出吗？真出走，不好打来这个东西，只有我佛如来能降得住他。今天降龙尊者壮一壮胆，假冒佛祖之相，要擒这金毛猴，迈步过去进来，拿手拨开了云雾，走进了山洞。啊，紧走几步，一提鼻子，腥臭难闻。再一看，两边都是人骨头，摆的这棋呀、啊。改成金毛猴特别的有疗效，吃完之后都放好了，大腿骨、胳膊骨、脑袋、排叉、肋骨摆得特别齐齐，这是个过日子的人啊，都编好了号，哪儿吃的哪儿吃的。再往里边走一拐弯，眼子前火光冲天，一瞧啊，金毛猴在那趴着呢啊。罗汉爷稳了稳心神，用手点指，怎么嗯啊？不敢说话，他听出来，嗯。金毛猴正睡觉呢，这一抬头，啊，吓一跳，也吓你一跳是吧？万没想到，哟，当时站起来了。这东西是妖怪，好容易逃出来，一瞧这可不行，怎么他找到这儿来？再往身后观瞧。佛祖一个人出来了，也觉纳闷，又一想，已救已救了，俩眼珠子往上一翻，一张嘴，前肢一较劲往前，啪就拨过来了。罗汉爷闪身行躲过，打这过去了，后爪子打膀子这儿，刺啦一下，血就下来了。罗汉爷流血，那当然了，什么人也是这样。啊，不管你多大的英雄，多大的神仙，他得碰到个对手啊！你甭听那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如何如何，别往心里去啊！喝多了也吐，挨打也疼啊！一闪身过去了，俩人一掉个儿，这妖精啊，心里面也发虚，心说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藏在这儿，他不知道啊！又何况由打西天到这儿，道可不近。他怎么能一个人下了灵山上来擒我呢？他就相住了啊！再瞧这佛祖，你这儿是不对的，跟我走回家睡觉去，没法说话啊。娜娜说的服啊，别看洞很大，俩人可就打起来了，打来打去，到底说是济公聪明，心说不对，万物必有相克之处，你别看他厉害，佛祖怎么擒着他，他是准有一个命门，就发现他无论怎么打，他老有一个爪子护着嗓子眼，偶尔一离开，发现浑身上下是金毛，唯独这儿是白毛，啊，甭问，这是他要命的地方，而且 两边一折腾，打身上翻过去的时候，发现他这十个脑袋有一个不一样的啊，九个脑袋都是有眉毛、有眼睛、有鼻子、有嘴，烫个头啊。哎，怎么又说到烫头了啊？唯独有一个脑袋比一般脑袋小，而且上面长着青筋，这是没长好。罗汉爷最聪明，甭问，这个小脑袋跟他脖子底下这白毛是拿他的穴位。再一回头，突然间发现刚才怪物卧这个地方骨头底下一道金光，济公得宠，一伸手一抓，晃上一顿，滴溜一下子一根绳子，金光灿灿，上面四个字，佛家之宝，旁边有一个万字，万字都知道，我佛如来的 logo。 但是您记住了，这万字 跟这个希特勒那是有区别的，一个是奔左，一个是奔右开口啊，色儿也不一样，一个是红的，一个是黑的啊。拎着手里边，怪物可傻了，金毛猴心说你要干嘛，你拿我裤腰带干嘛，这是说时迟那时快，罗汉爷一转身噌一下真喝出去了，一翻身就骑在了他的身上，一伸左手噗掐住这小脑袋，右手绳子顺脖底下啪啦一扔，这绳子一兜过来，当时往肉里边缩，感觉这东西是活的，右手攥着绳子，左手掐着这脑袋，疼了，真疼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这么琢磨啊，金毛猴嗷嗷一声，有一个脑袋一掉个，整奔这左胳膊咔咔就咬上了。罗汉爷觉得钻心的疼啊，赶紧把右手的绳子紧了一扣，孽畜，你要找死吧你啊！
放心是不是？
就这一句话，金毛猴把嘴张开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可能太猛壮，我这一口咬得太狠了，佛祖说话都差音儿了。因为您知道啊，看电视剧如来佛一说都是你这泼猴啊，你这孽畜，都这样说，今儿改了，孽畜，得弄死你，放嘴。金毛猴一瞧这完了，没辙了，让人掐着脑袋了，而且绳子套着脖子里了，哎呀，顺鼻子眼直冒烟啊。罗汉爷看看他，
你知道错了是吧？我就是为了你特意来的，我谁都没告诉你，也别怕丢人啊，跟我回去，我不跟他们说，回去我也不打你啊，就走。
秦门口一琢磨，都让人逮着了，回去就回去吧，驮着罗汉爷顺着山洞出来，脚架祥云日就起来了，33天离本天，要多高有多高，直奔西天而去。这也倒不得快呀，金如星，迅如闪电，四足生风，先到下天竺，再到中天竺，最后是上天竺雷音寺，那是如来佛居住的地方。哎呀，哒哒哒哒，这快没这么快，来在了雷音寺台阶这儿，暗落了云头。罗汉爷说，哎呀，真快了，太快了，怎么那么快呢？金毛猴回头，你是假的，我琢磨一刀了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假的？这佛祖说话声音大差，又何况这么多年来我驮着他在我背上一字不发，今天你怎么还喊？怎么那么快？你好像是头回做。我认为你不是佛祖。济公点点头，
你知道的太多了。
守着雷音寺有四大金刚，这儿出来哟，降龙孙就来了，
快把他接过去，快点快点快点，
这儿接过去了
啊。
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这跑了，我逮去了啊。
哎呦，再瞧金毛猴直跺脚啊。哎呀，我早知道是他，我不上这个当了。由打里边出来了一位罗汉，谁呀？跟济公最好，伏虎罗汉。降龙伏虎，这是一对儿。伏虎出来，哎，降龙，
哎，这老伙计你挺好的。
哎，那个我找你有事儿，
我知道，我得先面见佛祖。
你别见，佛祖让我出来找你俩事儿啊。这个一个就是你跟那老虎吃素那个事
儿啊。对，怎么回事那是？
哎，你的上辈的上辈的上辈的上辈的上辈的上辈的，
哎，别废话，快说。
不得跟数吗？你不十世比丘僧吗？得往回倒啊，倒到十辈之前，你是隋朝的蔡大将军，你射死了一只老虎，那老虎吃素啊，当时是两只，有一只让你射死了，所以说一直找你报仇。
我知道，我想问那佛指，
那不还有一只老虎了吗？那只老虎没死，后来修炼成功，第二世转世为人，第三世皈依我佛。你知道是谁吗？
谁？
看守佛宝阁的小沙弥佛宝啊。而且他是负责看金毛猴的，他跟那老虎前世有渊源，是兄弟，一块吃过素，所以说为了报仇偷的佛指。偷佛指的时候一时疏忽，金毛猴偷下凡尘，所以说我佛已经知道了，之前公案已然都了，你放心，老虎不会再找你，而且你把金毛猴送回来了，佛祖很高兴，但是跟你说不必觐见，火速赶往太湖拯救百姓，你快走，过不了多少日子我也要下凡找你，咱们一块儿是普渡黎民众生。
啊，这行，那我走啊，你快去吧，
别耽误事儿。佛祖说太湖的事还挺着急，
那我得赶紧去。那个把金毛猴给我牵来，我骑惯了。
他不会再让你骑的啊，以后你少见他，他都恨死你了啊。一按脑袋，妈的妈的，再一到地儿，哟，来在了太湖的岸边，太湖岸边。拿手掐着寻一钻，罗汉爷就知道了，这场事儿可是不小，我要不来老百姓就活不了了啊。站在了太湖边，放眼观瞧，就是东南方向，信步闲游往前走，走了有半个来钟头，到跟前的这是一片坟地。我可爱说坟地的故事了啊，激昂慷慨，而且来说故事多啊，但是特别瘆人，挺害怕的，咱别说了。好好，但今天是白天说的坟地，所以没事儿。而且今天这坟地这儿百十来号人跟这儿待着呢啊，一瞧这片坟地不是一般人家，这是有钱人家。哎呦，那个坟修的漂亮了，雕梁画栋，一瞧就是某家的祖坟啊，一大片，而且在坟地前边有一把太师椅，这儿坐着一人，三十来岁，穿绸裹缎，这张脸白里边透着黄，没血色，俩眼睛耷拉着，嘴撇着跟鲶鱼似的啊，拿着小折扇撇着大嘴跟这坐着，周围站的都是恶奴啊，百来人，不知道的都纳闷，你说这坟头里摆把椅子跟人坐着，这是参观什么呢？纳闷怎么回事，两句话您就明白。这时候姓薛是当地的恶霸，姓薛叫薛王，哪个王？三横一竖的王。为什么叫薛王？因为他是憋着当皇上，他的曾祖是当地有名的富户，有钱啊，一直就琢磨我们在这坟地得找一好地儿，找来找去来了一看风水，我给你看，我能保证找着一个特别好的坟地，但是 我收费可高，不要紧的，只要你找着合适地儿，多少钱都给。找来找去，找的这片坟地，这片坟地我找你要20万2白银，没有别的，你死了埋在这儿，你的曾孙日后能当皇上。可有一劫，那应该是80年后的事儿。有一天你的死尸会出来，出来变成一条龙，变成一条金龙，到那会儿你的曾孙就能当皇上，有一朝人当地主的命。不过对老百姓是个损失，金龙一出血，此地水一涨3丈，方圆百里的百姓你们得劝人搬，这个事儿要赶在你出血之前。求您不管了，给完人家钱，把这墓就修在这儿了，一辈儿一辈儿，真是照这说的啊，死了都埋在这儿，都埋在这儿，一直等着自己的曾孙啊，80年后就能当皇上。这曾孙就是薛王，起这名就是要当王爷王子。可是有一节，脏了心了，没跟百姓们说，他怕一说说我们家要当皇上了，列位都搬家吧啊，省得水出了淹死你们，他怕消息走了我耽误自己的事儿，所以说没跟百姓说，就这一点就得遭天谴，缺德缺大了啊。今天是算这个日子，说今天老祖宗出窍，全家人搬着椅子跟着等着啊，说这次什么时候出来呀、啊、不知道啊，当年算说是今天啊，夸坟一开老祖宗就出来了，咱们等着参观吧啊。就这么会儿功夫，罗汉也赶到，就差一步，晚来一步就出了事儿。济公刚往这儿一站，就要听这地底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紧跟着正当中这大坟咔咔就开了，由大底下一股子白烟，顺着这坟里边出来了一条金龙，摇头摆尾，扶摇直上，要往上走。罗汉爷一瞧，坏了，这个龙如果上了天，他们家可就出了皇上了，而且眼瞅着地上可就湿了，紧跟着水就越来越大，老百姓就完了啊。可老薛家人很开心，太好了，真成，快看快看，这是我祖宗啊，这是变的什么呀，这是啊啊，成功了啊，这蟒是蟒，什么蟒龙，这是啊，哦，龙看着呢。罗汉爷站在旁边心说，这可不行啊，你要出事百姓就坏了，拿手一指，哎，这呢、哎哎哎、这龙也是死催的啊，跟坟里边待了好几十年了哈、啊，死尸变成龙，腾出来他迷路啊，这哪儿啊，是他不认识，哎呀，这铁面都拆成这样了啊。到小面看是没有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，一回头啊，这站着，哎，这谁叫就跟谁去呗，是吧，一掉头过来了，来在了罗汉爷面前啊，罗汉爷，往前点，这龙还真听话，不恼了地去啊，递过去，罗汉爷一伸手，俩手伸出来，一边一个指头，奔着眼珠子，你看不见了吧？哎呦，把这龙坑的呀！好容易修炼成功，这出来刚一看见花花世界啊，一分钟不要瞎了。这可怎么玩家，这龙可就疯了，万没想到罗汉爷电不灵腰，蹭一声上了龙背，左手砰抓着龙脖子上这鬃啊，你看这手活他练熟了，为什么呢，听齐金毛吼来的啊，底下可就乱了，为什么呢，水上来了，龙一出来他有水啊，龙行有雨，虎行有风，眼瞅这水呜，眨眼之间2-3丈，周围有民房啊，老百姓招谁惹谁了，这房子起来打着起来打着起来打着全倒，罗汉爷把脑袋上这帽子摘下来了，往地上一扔，哇哩哇哩啪呜，改成一大船，老百姓离得近的赶紧往船上弄吧，站在船上，哎呀呵，往这想到来这么说，哎呀，这个船怎么搜的，这是 你琢磨他这个帽子好闻得了吗？啊，骑在了这个龙上，这瞎龙可不干了。哎呦，上下翻飞呀、啊！罗汉爷心说：完了，今天我得破杀戒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。一伸手，把扇子拿起来了，一吹，扇子有刃儿啊！这半拉是扇子，这半拉菜刀，攥着龙，咔咔咔咔咔，剁就不好剁了。那神龙啊，哎，这剁不了。再一吹，改锯，把这龙疼的呀！啊，刚把眼杵瞎了，小菜刀夸夸的切，切了几刀又来个锯，啊，简短接说一会儿的功夫，这脑袋锯下来了，扔在水里边，可这身子还动，啊，罗汉一心就琢磨怎么弄啊，压着这个龙来在老地上踩好了，又把这个小锯举起来，连砍带剁，连削带砸，啊，把这主要这几根筋给断了。水也上来了，顺水把这龙尸就冲走了。这会儿当务之急要救百姓，再瞧船上有200来人，好在哪儿呢？他这船是帽子变的啊，上来人帽子还大，上来人帽子还大，能救的就都救了。简短截说到天黑救了有几百人，吹了一口仙气，这个船靠了岸边，扶着大伙都下来。老百姓哭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好面的日子这怎么闹了大水了？都别闹，有我呢，你们来看。拿手一指旁边这儿有一个破庙，年久失修，来来都上庙里，上庙里来。大伙都上庙里来，又冷又饿呀啊！这里边有认识的，知道您是那个灵隐寺的那个济公长老吗？啊，是是我。哎呀，活佛呀，您快救我们，我们都饿。别着急，我有法儿啊！一扬手，把这扇子变成一杆笔，在墙上给大伙画画啊！就想吃什么呀？啊，我给你们画。罗汉爷，别开玩笑，饿不死，非得馋死。对，你不信，我先给你画一个。哎，画一烧鸡，吹口气下来了。来吃吃，呼，大伙开心了。这不行了，有活佛在，饿不死。画狗肉，酱牛肉啊，画盐水鸭啊，画肘子啊。来一位，那个您给画一个土豆丝儿，素的画不了，不会。怎么的，净吃肉来着？素菜不行，就吃肉啊。给大伙画啊，酒啊，肉啊，饭呐、啊，啊，好歹是把这几百人全都安顿妥当，大伙儿吃啊。哎呀，那个罗汉爷，我们怎么谢您？别谢我，别谢我，吃饱了就赶紧躺下，一会儿有个妖精来吃你了啊！啊！这人这玩意儿可怕，在这儿，两军阵前打仗啊，梆一枪打着打死了，死了就死了，你就怕提前告诉啊，一切都挺好的是吧？好、哦，太好了。那个明儿下午4点半枪毙啊！这等死是最难受的，吃饱喝足这都困了。他告诉我躺好了，一会儿来妖精吃你们。大伙都害怕。哟，罗大爷，你这别闹别闹，军昏臣暗，社稷不宁，天下才有妖魔鬼怪啊！这也是尔等的劫数，不要紧，有我在。哦，那行，罗大爷，妖怪来了我们怎么办？嗨，好几百人，他一次吃不了那么些。吃一个也凑不了啊。罗汉爷，您别玩笑，您说怎么办？都有我，无论听见什么动静别闹啊。哎，来了来了，都躺下都躺下，大伙都躺下，谁敢动啊？就指着他呢。闲话少说，耳听着外边一股子阴风，大伙一提鼻子腥风，这个风里边腥臭腥臭。哎呀，男女老少鸦雀无声啊，唯独罗汉爷站起来了。都别动啊，我出去我哄他玩啊。来得了破庙门口，眼巴前暗落云头站着一妖精，多高，跟庙一边高啊，大个儿，一身的绿毛，四方大脸，脸上红色，也不知什么妖精站着这儿啊，低头看。那么说这是个什么妖精？此处的一个山怪啊，这个 修炼了有5000多年了，今天是头一天出来啊。因为当初啊，学道的时候有高人跟他说，说日后你一出世，你首先会遇到一个知觉罗汉，把他吃了，那么你的道行马上就翻倍，天上地下无人能管你。所以今天一算准的日子，哦，该我出世了。又打地底下钻出来了，一阵腥风刮在了庙门前，往这一站啊，地上站着济公看着他，
你来了
啊，
多少年了，
可能5000年了吧，还得可能5000年啊。
哦，你干嘛来了？
我去吃一个和尚。
哦，你等会儿啊。
说声等会儿，济公转身进去了，功夫不大，打里边抱出来一个什么呀，水坛子似的啊，堆在这儿。
我就知道你来，那和尚我给你装在坛子里了，把它吃了。
哦，真听话，抱起来咣就吃了，也不嚼，整个咽在肚子里边了。
好吃吗？
没味儿。
那里边装的炸药。
什么叫炸药？
我得给你一根蜡，
拿了根蜡烛点着，
给
干嘛用啊？
吃。
能嚼吗？
别嚼，带着火整个咽。
你行吗？你给我这儿一看，我有多灵啊！我特别聪明啊！啊，嘴张倍儿大，这个啊，刚好吃济公，
等会儿说再见。
怎么还说再见呢？
你先说吧。
哦，行，再见。5000年，打地里出来，当时就玩完。所以说，有的妖精还是很可爱的。屋里边老少都高兴了，哎呀，又躲过一劫。罗汉爷说：“你们都睡觉，谁也别动，待会儿我有正事要干。”
我说：“你有什么正事？
你别管啊，
待会儿有个女的找我来。”
大伙都知道好开玩笑，单独有一个小间儿，罗汉爷自己跟这儿歇着。有人找他吗？真有人找他，往这儿一坐，打坐现出来罗汉的真身，头上红光直冲霄汉，透过这庙顶子就出去了啊。离这儿不远，您想太湖岸边呢，有一条水蛇成精，多少年了呢？1000年啊。这个君王政，臣子民，国泰民安，有凤来仪，天下太平景象，军昏臣暗，四海不宁，才有妖魔出现，妖精多。这个蛇也修炼好些年了啊，经常变成个大姑娘小媳妇呢，勾引这些个念书的人什么的。今天突然间出来一瞧，这个庙这儿一股子红光，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自己往前瞧了瞧，扒着庙的后门往里头看，一瞧那儿坐着一个知觉罗汉，不知道是谁，但是好坏他可知道。哎呦，来个罗汉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又一想啊，我得问问我们这行的前辈，要不说哪行都是有老师的。离这不远就是本地的鼓楼，鼓楼上边住一老狐狸，3000年啊，带着徒子徒孙，大狐狸小狐狸都跟这儿，嗯，是这儿妖精行业里边的先锋领袖啊，等于是他们那行的老艺术家了，是吧？是不是？咱也不懂怎么称呼，反正妖精那行可能跟我们也差不多啊，艺术家。去吧，这蛇精就来了，到门口大狐狸小狐狸，哟呵，蛇姐来了啊，我是我，看看前辈啊。人在楼上呢，去吧。进来了，在3楼啊，古香古色装修，正当中这儿坐着这老狐狸，白胡子啊，穿着道袍，手里拿着书，后边挂着匾4个大字儿，德艺双馨、啊、 我没念过书，我也不知道应该挂什么匾，但我认为德艺双馨就是最好的词儿了啊。挂匾，蛇姐进来了，哟，胡大爷，您挺好的，哎，我挺好的哈。他蛇姐来了，什么事儿？跟您说点事儿啊。你看您好几千年了哈，那我这个才一千来年，我很希望能够成仙得道。刚才我瞧您一个细小孩的事儿啊，也不哪儿来罗汉冒红光啊，我来跟您探讨一下，您这事儿咱们怎么办？老狐狸说这个简单，你去把它吃了，你吃了它之后你功力大涨了。是吗？你看你，我跟你去走，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啊。这一个糊涂车子又碰一老前辈，算倒了血霉了。狐狸带着这长风俩人就出来了，站在了庙的顶子上往下看，这行了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可以。你变一女的，你下去，你勾引她，然后你把她脑子吃了啊，功力大涨，她那身子回来弄回去，咱们垮炖啊，咱们一块儿吃，对身体有好处，好吧？这蛇精真听话，又打上面下来，摇身一变，美貌多姿。各位长得多好看，这么说您闭上眼琢磨，你认为天下的女人应该长什么样好看，这个蛇精就长成什么样。哎呀，风摆荷叶雨润芭蕉，就这几步走迈步进来了啊。要这不是活佛吗？再瞧和尚一回头，
你好。
蛇精心说这是假的吧，瞧这个模样，这状态啊，一脑袋红光，就是像个神仙的样子，怎么说话说的跟没修炼好似的啊。活佛，您跟这干嘛呢？
这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。小娘子，你也没睡
啊？是有什么找您来吗？我想跟您聊聊天，探讨一下佛法。
瞎耽误功夫，来，哥哥抱抱。
蛇精心说这是个流氓啊，可又一琢磨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走上前一伸手，砰，就给抱住了。与此同时，房顶的上还老狐狸呢，啊，太好了，成功了啊。你看我跟这儿我还看一三 D 的啊，他吃完了脑子，这肉身我弄回去啊，来个火锅啊，骨头吊汤，我弄点好吃。正琢磨着，眼前一晕，哎，心说从来没有过，修炼三千年没糊涂过，这是怎么的了？啊，哟，一迷糊，再明白过来，我这是在哪儿呢？啊，没等明白过来，觉得有人抱自己，啊，哎。可说不出话来，再瞧眼前的人把嘴张开了，嘴里出一舌头，这舌头又细又长，奔老狐狸这鼻子眼就进去了，到里边一转跟小刀似的，吸溜一下子把脑子就吸出去了啊。吸完之后，这蛇精吧唧吧唧嘴儿，罗汉真骚。怎么这个味儿呢啊？哎呀，又一想，房上还有人等着我呢啊！把这尸体夹起来上房，房上边老狐狸等着呢。老狐狸一指，好吃吗？一听你就能明白了，罗汉爷跟狐狸掉了一个啊！刚才吃的是老狐狸那脑子啊，
好吃吗？
哟，老先生。您学的说话学的真像，
是我是靠小人说话。他走，他回去，
回去吧。啊，抬着死尸回去了，大狐狸小狐狸还都等着呢。啊，回来了，
坐坐水，快坐水弄饭吃啊。
切吧切吧，剁碎了啊啊，搁在锅里边。这个老狐狸还掏出一包药来，倒在里边，
这是鸡精啊，调味儿。来，大伙儿都吃吧，都吃吧，
啊！大狐狸、小狐狸，连这蛇精，大伙儿吃，吃完那还好不了啊，全死了呗。老狐狸是罗汉爷变的，啊！一条妙计， 把这些妖精全都端了。有打这儿出来，回在了破庙当中，天光大亮，坐在这儿说喝口水要歇着。旁边过来几个百姓，罗汉爷啊，您起了是吧？您来尝尝，这儿有鱼汤啊，熬的鱼汤。哦，好好，拿勺㧟了勺鱼汤啊。
你们这熬的什么？
嗨，这不是闹大水，水下去了，岸边上有一大鲤鱼三丈长，我们大伙把肉都夸下来了，大伙分着。
哎呦，
你们可惹了祸，赶紧带过去。大伙不是那么回事，带着去走吧。又打庙里出来，罗汉爷脸上都见了汗了。
在哪儿了？
前面来在了岸边，一瞧地上好几丈长的一条大鲤鱼，身上肉都没了，就剩鱼头，剩鱼骨头了。罗汉爷蹲在这儿，眼珠子都红了。列位，你们可惹了祸。老百姓一听，罗汉爷真急了，怎么呢？说话都利索了。列位，地上的祸不惹，你们惹天上的祸，这可是大天之祸。怎么回事？每年四海龙王聚一块儿，所有水族在一起有一个分龙会。什么叫分龙会啊？就是龙们在一块儿有个评比，连大龙带小龙，其中西海龙王的七太子，大伙都知道哈，龙王啊是排奥字儿，奥广啊，奥润呐、啊，太子排魔字儿啊，魔昂啊，啊魔笛啊，啊啊，这个呢，南海龙王的儿子叫魔笛。这是西海龙王的儿子七太子魔方啊，长得四方大眼，黑一块白一块的。七太子魔方吃醉了酒，酒席宴前把桌子给周了。龙王急了，一顿乱棍打乱，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出来之后借着酒性化为一条大鲤鱼在水里边闹着玩，没想到搁浅在这让百姓们把肉给刮了。罗汉爷说，这可坏了，这要是一找听咱们可怎么办？我不怕百姓们受不了，正着急呢，西北前厅咕金鼓声响，乌云吹满了天，再一瞧半悬空中，可了不得了，来了很多虾兵蟹将，众水族手拿刀枪棍棒，带鱼螃蟹皮皮虾蛤蜊撑着。罗汉爷一瞧坏了，送海鲜的来了，百姓靠后，带我上前才引出来，要大闹太平。
好，下面请您欣赏单口相声《地崩转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。
来了就送东西的，这是给于谦老师，每次来都有人花钱送东西，特别的不好意思啊。你说你花钱买东西的，你让其他的观众情何以堪？今天是德云社15年的大庆，在历史长河里，15年不算事儿，对一帮说相声来说挺不容易的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感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。郭德纲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谢谢各位。《笑傲江湖》是德云社和天津卫视联合做的一档节目，想选一些个喜剧人才，有二人转，有小品，有口技，有相声，也包括我们盛堂兄的气球啊，形式非常的多，由南到北，北美的脱口秀也有啊，挺好，折腾好几个月。那么这个节目到最后，我们要选出两位 和我们一起站在舞台上。因为演员最终是要做商演的，你说光慰问呐、啊，或者是我只能在电台做节目比较片面，真正的面对买票的观众是一个什么状态？一位是盛唐，一位是我收了一说相声小徒弟叫张金宝，他们两个人今天出现在舞台上，在德云社的这台演出当中穿插这么两个节目，让大家看你们喜欢谁，你们不喜欢谁，你们觉得谁更好一些，让他们真真正正的体会到观众的呼声啊。这个可能啊，可能是文化环境背景的问题，其实我们在其他演出场合盛唐的气球变得还挺好玩的啊，挺好，大伙儿可能也是太想看你郭德纲了是吧、嗯、我这不就来了吗，来了呢我挺高兴，其实我今儿出了挺早，四五点钟就出来，刚进后台时间不长，堵车堵得厉害啊，这块北京交通现在也不归我管啊，尤其车到这门口一下西直门，遍地都是举着钱买票，我挺开心，说相声这行还是有希望啊。嗯，这才进来忙忙活活的来吧，不过呢观众的热情让我倾倒，今天只要你们能够坐得住，咱们尽量的多演。得对得起每一张票钱，不管人花了多少钱，您的任务是乐，我的任务是好好说，这是艺人的艺德啊！您也别绷着啊！有的时候我看大赛啊，我都替评委们难受，我也做过评委，好多节目坐那儿，我不管爱听不爱听，我对演员我也乐，为什么呢？他站在一个考试的位置上，他本来就紧张，他看评委跟这儿，你知道多恨的吗啊，所以说今天在座您的任务就是一个，就是笑，不管您花多少钱啊，可能五百八百都有啊，首先说您是破费了，其次来说您别跟自己过不去，因为你要不乐的话那个票钱我也不退。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，生活非常的紧张，谁活着都不容易，花点钱能让自己开心比什么都强，你坐在家里边你看着五百块钱你乐不出来，吃完饭没事的掏出五百块钱搁桌上坐着看着，你乐得出来吗？你乐不出来，你真乐出来你那病五百块钱治不好。说的是实话啊，今天我先说一单口相声，待会儿我和于谦老师我们要说两大段对口相声，完事我还要说好多好多的相声小段，你们要是这么开心的话呢，我给你们说点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。虽然说今天现场电视台录像啊，录是他的事儿，爱播不播。这两天感冒刚好点，咳嗽，现在也是天凉了，昨儿下雨，一场秋雨一场凉，场场秋雨要衣裳，注意加衣服，注意保暖，保暖思淫欲。这不就这算没做，
戴上点帽子就行了，
这算没做啊，多穿着点啊，别冻着，脑袋有汗都擦一擦，多听相声挺好啊。这个一个人说其实挺难的，但是又不能不说，为什么呢？这个《济公传》我说了好些日子了，一直就没说完。还有热心观众问我：“郭老师，您看这个说的什么时候？”我说：“这得说的我死。”可是我且不死呢。啊，我听你的，热心观众，别说啊！你看我给你搁在医院当教授，ICU 病房门口一喊，别死。别让家属打出去不是。一个人说单口相声，两个人说对口相声，三个人说叫群口相声，七八个人是化妆相声，十几个人是相声剧，2700来人是听相声。 一个人说是最美，俩人跑在这儿站一圈，这儿一瞎说，说你父亲如何了，你们家如何了，这些我不能自己糟践自己啊。讲故事啊，上下五千年的故事在单口相声里边都能够体现出来，不敢说高台教化，但是劝人向善，教人学好啊。有人说，哎，郭德纲你原来不说相声不能教育人吗？您记住了，寓教于乐，要把乐放在前边，他都不乐了你教育谁去。我们很多同行误解了这一点啊，穿一小制服，戴一大背头，捯饬的跟北朝鲜政府官员似的，站在台上激昂慷慨，催人尿下，误解了这门艺术，知道吗？想教育人的东西在你节目当中，是他听完了之后慢慢悟出来的。现场2700多人，列位藏龙卧虎，我不知您哪位是哪儿的大生意人，哪位是哪个单位的领导负责人，哪位是演艺圈的同行啊，哪儿的部落酋长，哪国家的娘娘西宫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必去知道，这是舞台，这不是讲台，咱们是朋友，朋友聊家常，出了我的嘴，入了您的口，我有自己的道德底线，我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，包括整个济公传都是如此，看似一个疯和尚，但是讲的是人生的道理啊。有上次来过的也是在这剧场啊，说济公传我说没说完，那么今天各位您先来着了，我要把上次疑惑给您解开，然后刨一个更大的坑。伤情最是晚阳天，憔悴词人不堪言，邀酒摧肠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，钗头凤斜亲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，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也难圆。
好好，
这玩意儿就是一次性，没有说俩，说俩人笑啊，不许起哄，各位都是有身份证的人。曾经在这儿说过济公传，济公大家都知道，西天如来佛的弟子啊，降龙罗汉，只因当时是南宋，天下刀兵四起，民不聊生，我佛如来这跟降龙说了，你来一趟吧，普救天下众生，所以说降龙罗汉降世临凡，转世为济癫，那就是民间说的济公，天天的喝酒啊，吃肉啊，说话也不清楚，嘴歪眼斜的，但是佛法无边。那么上回咱们这故事说在哪儿呢？就是在太湖的岸边，不知在座您哪一位是江南人，尤其是江苏一带，太湖就是杭州上海这几个地方一个三角区的中心，太湖啊，太湖的岸边出现一条大鲤鱼，一丈来长，列位，一丈来长的大鲤鱼啊，要搁到今天大伙儿得纳闷，这是转基因的东西。那么说当时这个鲤鱼是谁呢？这个不是普通的鱼啊，西海龙王奥润的七太子，常看西游记你们都知道四海龙王吗？龙王牌子是奥字，奥广、奥润、奥亲、奥顺，四海龙王底下的太子都排魔字的啊，魔臣啊，魔敖、魔迪啊，魔迪是南海龙王的儿子，一走道嘟嘟嘟嘟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城管。我一喊黑摩的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就走了啊。那么咱们今天说这是西海龙王的七太子，他叫魔方，四方大眼，黑一块白一块啊，这么大特点，没事转脑袋咔咔啊，七太子。每年四海龙王有一个分龙会，什么叫分龙会啊？就是夜不考核，连聚餐大伙坐在一块吃吃喝喝很开心，这个西太子啊 喝多了把桌子周了，四海龙王就很没面子，一顿乱棍打出，出去凉快凉快去吧。小伙子趁着酒性变成了一条大鲤鱼啊，游来游去就游在了太湖这儿，游到岸边搁浅了，酒劲一上来醉在这儿，一大帮老百姓，这太好，咱们尝尝吧啊，弄点青芥吧，弄点酱油啊，这俩有日本人跟你们啊，拿一块尝尝，你干活啊，你也吃我也吃，你再一丈长的鱼架得住人多吗？哎呦，老百姓都来了，你骗一块我骗一块，还有送礼去的带回家的都有，这就剩一大鱼刺儿，死在这儿。罗汉爷济公长老赶在这儿，当时眼珠子都红了。常听济公传的人您都知道，济公说话嘴不利索，平时跟谁都是上哪儿去，你干嘛去，就这样，今天一瞧一刺儿，哎呀，你们惹了祸了。老百姓一听真害怕，真惹祸了，怎么呢？济公说话都利索，说你们可不知道，这乃是西海龙王的太子，七太子，你们吃了他这事儿乱。怎么说的？西北前天金鼓声响，咚，别的响了，军中的乐器啊，一大片云彩，谁来呢？人家这个苦主来了啊，龙王的龙太子的父亲啊，西海龙王敖润带着虾兵蟹将往那一站，正当中站着龙王，脸都绿，本来也是绿的啊，直哆嗦呀，两旁边是众水族，带鱼黄花皮皮虾螃蟹蛤蜊都站满了啊。济公一看坏了，送海鲜的来了啊。对西海龙王敖润来说，这是天大的大忌。为什么呢？四海之中西海是最小的。西海是哪儿啊？列位，就是青海湖。你看咱说这玩意儿有根据，那汉朝的时候管它叫仙海啊，后来管它叫西海，一直到北魏的时候才改名叫青海，到清朝加了个湖字叫青海湖，四海之中是最小的了啊。老两口子带着虾兵蟹将跟西海这直等着，前面有六个太子，生一个死一个，生一个死一个，两口子见天打架。后来有一天巡海夜上押进一个美貌的女子来，说这个女子在水晶宫外啊偷看。西海龙王一瞧，呼，太漂亮，没见过那么好看的啊，鸭蛋脸儿，细眉毛，大眼睛，小红嘴唇，一嘴的小白眼儿。龙王一瞧，呵，鸭好啊，鸭好，胃口就好，吃嘛嘛香啊。回头再瞧自己的王后，老妈卡直眼的，很生气啊，但是跟自己终归也是一辈子了，所以呢把脸扭过来吩咐大伙把王后轰出，我都不忍心看，轰出去跟这女的就结了婚了啊。简单先说吧，后来几经周折才知道这是个妖精蛇精啊，把他打跑了，把王后又接回来，两口就好好过日子，这才生着七太子魔方。老来得子宠得不行，正因为宠成这样才大闹了分龙会，这一听说死了浑身都哆嗦，鳞都快掉啊。水族们簇拥着来在了太湖岸边，用手点指，好大胆的渔民百姓，你们竟然吃了我的太子，今日里孤王我要水淹江南，真急了，眼珠子都红了啊。老百姓也吓傻了，你竟跟家里边天天听人家说有龙啊有这个，真出现在你的面前，尤其两边这些个虾兵蟹将，这个兴起啊，百姓都害怕。罗汉爷站起来用手点指，奥瑞啊，别着急啊，这好商量啊，他认识，即便怎么这里的还有你啊，
难道说你不知道我老来得子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还有个小三叫水蛇精。
别说什么。
现如今我夫妻和美，老年得子，产下了魔方，此在了太湖岸边，你且闪开，我今天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罗汉也一摆手，这老话说得好，不知者不怪，又何况你的儿子违背天条啊，他变化成鲤鱼是他自己找的，你少说这个，今天我跟你拼了。话音刚落，龙王爷旁边蹭窜出一大螃蟹，五百来年成精大螃蟹啊！哎呀，后来你看有人照相，
就是纪念这螃蟹先生出来站在这儿啊。
嘿，风声闪开，别耽误我们报仇。和尚看看
你叫什么呀？
不认识我吗？你扫听扫听，四海之内赫赫扬名，我叫杨成虎大将军。
你是打西海来的吗？
我是打东海来的。
海螃蟹怎么叫杨成虎呢？
啊，这么说身价高一些。
你说实话，你去过阳澄湖吗？
我就洗过一回澡。老和尚气的，洗回澡海螃蟹愣当答谢呢。
那行，你这是要跟我比划比划呀？
啊，你敢挡事，我要你的命。
那咱俩比划比划吧。
啊，你都会什么？
你看我这个
啊。罗汉爷那还了得，降龙罗汉那还神通广大呀，一伸手一指脑袋，腾一下子脑袋出来了啊，半空中转了仨圈，躺那落到枪子上，一抖这胳膊，胳膊出去飞一圈回来了，一提这腿，腿出去转一圈回来了。
你行吗？
我爱瞧，这不叫事儿啊。大家
把自个儿全切了，啊、大圆身子躺地上，
喊旁边那虾米：“哎，把盖儿给我掀了。”虾米看看他，你犯得上吗？你不犯，我跟太子爷相好啊！你给我跳跳吧。虾米说：“跳就跳吧。”啊，俩虾米给我摁着，咔，给掰开了啊！过来。启禀龙王爷，阵亡了。龙王点点头，这算因公殉职啊。罗汉爷瞧了瞧，
还有螃蟹吗？
西海龙王一摆手，你少来这套啊，少来这套。
冯四，
你到底要怎样？罗汉爷乐了，
你贵为西海龙君，你教死不言
啊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也体谅你老来得子，不要紧，我有办法叫你儿子死而复生。哎呀，罗汉爷，你真能让我儿子死而复生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，我听你的。
好，别着急啊，这一转身喊百姓们，这吃过鱼肉的都过来吧，
呼噜呼噜呼噜，有他在这就不怕了，反正跟前的百姓都过来了。罗汉爷，罗汉爷，您说怎么着？罗汉爷，您说怎么着？
别提牙了，就那闲货惹就不大了，
就站好了，站好别动啊，
一伸手，啪，整个这人不是刚才看见风和尚啊，往起一挺身，两丈来高，活脱脱古稀天之巨罗汉，现了真身，拿手一指，呔，这冲着百姓们，这吐，一道金光，百姓全吐啊，吐完了，罗汉爷还怎么着？ 啊，有都吃的肉啊，都消化差不多了，各式各样的。怎么还有窝头呢？是跟您说我没吃肉，我就吃的窝头，你先跟着走了啊。把肉拿过来呼在鱼刺上，仔细一点，不对，数不够，掐指询问，仔细这么一算，还差六块肉。自个儿琢磨，这六块肉去哪儿了呢？再瞧西海龙王暗落云头来的跟前儿，罗汉爷，还差六块肉，您懂这啊？差一块肉他都不能复生，肉糊齐了，我得看您的法力。现如今短肉怎么办？你给我点时间，我给你找去。好，你说要多长时间？一天，一万年。别来这套啊！愿连你都没了，咱们以七天为限，七日之内找回肉来还我儿性命，咱们两个人八拜结交。七天之内找不回来，你可别怪我，我宁喝出去犯了天条，我也要水淹江南。这你甭管，都有我呢啊！变出这么一罩子来，把这鱼扣好了啊，跟龙王说，你是回去，你是等着我，我就在这等着你七天，你可想着回来，你不回来，咱们古西天雷音寺如来驾前，咱们讲理去。这你甭管，我这就去。一拍脑袋，灵光一现，罗汉爷就没了。干嘛去呢？找这肉去。一算就知道都谁吃的，离着最近这个地儿太湖边不远，是常州府武进县。到武进县，来到武进县这儿，天已经黑了啊。顺着大街往前走，前边有一大门楼子，一瞧啊，就是有钱的人家。啪啪啪一砸门，半天的功夫，门分左右出来个管家，要钱。
哎，我问一下，你们这是姓窦吗？
问你们这是不是姓窦？
是姓窦吗？
啊，是姓窦。
您是？我找你们员外。
哦，哎呀，我们员外倒是好心眼儿，斋僧布道，来了出家人都愿意给钱。但是你来的太晚了，元本爷啊休息了。可能你不太知道，我们元本爷是最好吟诗作对，这两天因为想一首诗啊，好几天睡不踏实，今天累了睡觉了。你要什么东西明儿来吧。
哎，不，我不是要东西，我是找你家员外对诗来的。
哦，那行那行，那您快进来吧。给让进来了，请在了小客厅，给倒了杯茶。
您喝茶？哎，别，茶不要，有酒吗？
不是，您出家人
啊？你要不说还忘了，有肉吗？
不是，您这是疯了。哎，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不忧。一琢磨，反正也有这样的，准备吧，准备酒，准备肉，简短结束。这位也不客气，连吃带喝啊。
那这样，我呀，今儿就不走了。袁老爷睡了，你也别惊动。明天起来之后，我跟他吟诗答对。
啊，那行，那您歇着吧。关上门，在外头把门插上。怎么呢？你万一走了怎么办呀？今天晚上也招待你了，也说了来一个会作诗的和尚，明天你没了跟袁老爷没法交代啊。活佛就跟这屋睡觉，睡了半夜，可能是酒肉吃的太多了，肚子拧得难受，站起来了。
哎呀，上个厕所。
一拉这门，嗯，没灯动，外边锁着了。
哦，这是不让出去，去狐狸也行。
书房嘛，有那个百宝阁博古架，上面有老爷人精心收藏的各种瓷器啊，大瓶子这样，有戴耳朵的啊，有一对儿的，看了看
都不好使。
哎，你管他，管挺好啊，大肚，自个儿想想，
行，就是他了吧。
把这个包起来啊，拿着当马桶使，方便完了扣上盖儿， 都给摆那儿。一夜无数，次日天光大亮啊，上午门也开了，人家进来归置屋子。好，这个和尚起来了，哎，起来了，管家，老爷呢？老爷还没起呢。老爷估计琢磨诗啊，想了一宿，我估计中午差不多能起，一块儿吃个饭，到时候再对诗。哎，行，可以，嗯，等着吧。坐在这儿要吃要喝喝茶，一直等到吃中午饭，袁枚也起来了。啊，家庭一说昨晚上来一和尚会作诗找您来，哎呀，逗员外高兴的很。好啊，我是最喜欢吟诗作对的人了啊，尤其是出家人呢有奇才，来请到大书房。那、啊、请到大书房，一会儿的功夫和尚进来了。员外一瞧和尚穿的跟卖零碎绸子似的，一脸的滋泥，头发三寸来长，戴一破帽子，这两只鞋塌了着进来了。哎，老老员外，你挺好的，啊，挺好，挺好。哈哈，哎呀，高僧打扮脱俗啊，为何乔装改扮来见窦某？我常年这样，哦，我还以为特意的呢。啊，坐吧，坐吧。我昨晚上找你对诗，你睡觉了。哎呀，是是是，这些日子呀，考一首诗啊，不得歇着啊。您有什么大作吗？我昨晚上还做了诗呢。哎呀，你这狗仔呀，你那个大作在哪里？这小书房的夹子上。来人呐，家丁过来了，来，快去，小书房架子上有诗稿。哦，这儿出去了，十分钟回来，院里没有。那个和尚，您写哪儿了？这官儿。怎么您写的诗还搁罐里？是啊，他跑了啊！你写了多少？好几首，但是我估计你就能拿两首来。家丁没明白，袁老爷说：“快去快去，快，你看看这作品怎么样？”坐，家丁出去了啊。有二十分钟回来了啊，手的号背着。原来还问呢，几首？左一手，右一手。这个诗你准偷看，怎么样？我不太理解，太像诗了。我这是什么话？不是，我才疏学浅，袁爷也不知对不对您的口味。什么话呢？拿出来，袁爷您看看，打开盖儿，不左一手右一手吗？哎呀，洗手去，快去，洗手去啊！你别瞧这主啊有钱，但是他脾气还挺好。去去，出去出去出去！回过头还问了，这个高僧，您这个是什么意思呀？啊？嗯，没别的意思，跟你探讨诗。你说一首诗，我先听听，我就知道咱俩人的品味了。嗯，好好好。哎呀，遇高人岂可交柄失之啊！我昨天出城，看见城墙了，我写了一首诗啊，你给指教一下。哎，别客气啊，我刚才那诗一般，我听听你这个吧。嗯，我这个诗是这么写的，就是个说城墙的那个诗。远看城墙，齿齿聚，城齿齿聚，那个垛口啊，一个一个的像聚的那齿。远看城墙，齿齿聚；近看城墙，聚齿齿。若把城墙掉个个，上边不齿齿聚，下边齿齿聚。好，你看我这首诗，和尚点点头。你这还不如我这个，你天天就琢磨这个啊，睡不着觉，天天琢磨诗，做完诗肚子都胀，对，就得胀，你是一肚子大粪。来吧，咱俩有缘分，我给你治病，治病之前问你点事儿。好，您说，你昨天是不是吃了一块鱼肉？啊，是是是，府上有家丁啊。太湖岸边说发现一条鱼，这孩子心疼我，带了块鱼肉给我吃啊。什么事儿？没事儿，
我跟你实说了吧，
啊，
我就是奔这鱼肉来的。你也别问为什么，接下来你需要的做的就是上吐下泻。
你伸手啪，变成一小盆来，搁到嘴边来吐。袁伟爷就觉着肚子里边啊，有人往外叨叨，张不住嘴，哇，吐出一块肉来，把小盆一盖盖啊，太好了，
一家有马桶吗？
有啊，
待会带你上厕所。
领着到厕所坐下，
啊，什么意思？你脱裤子坐这儿吧。
解开了坐在那儿啊，拿手一指，
那屎都快出来吧。
啊，袁伟爷这水泄不止啊，一会儿功夫站起来，整个人瘦了一半。你还想做诗吗？不想了。突然间脑子清醒了，我以前写的都什么乱七八糟，
我给你道喜啊，给你道喜。
这一折腾就是一下午的事儿啊！
我敢问您是？
我呀，
杭州灵隐寺，我叫济癫。
哎呀，人家您是树立人，活佛呀，咕噔就跪下。活佛得亏您来了，您要不来，我拉不了这么痛快。这什么话？这来大牌宴宴，大牌宴宴，请和尚吃饭喝酒啊。喝差不多了，和尚说：“我问你点事
儿啊，您说，你家里有一个闺女，有小姐是吗？
啊，是，有一个女儿，
你把她叫来吧。
啊，
我有事儿跟她说。
好，快去请小姐去。一会儿功夫，环佩叮当就打后边，小姐来了，窦小姐啊，叫窦美丽啊，是挺好看，长得挺美丽的。这一进来啊。”
什么事儿？爹，
就介绍一下，这是活佛，
活佛，活佛身上怎么这个味儿？这是啊。
老爷爷说没事儿，刚才我身上比他味儿还大。坐在这儿吧，见见活佛不要紧的。和尚一回头瞧瞧他，
跟那妖精那事怎么样啊？
就这一句话，老头就愣了。哎，哦，你刚说什么？
我问问你闺女跟妖精那事怎么样了？
这一句话说完了，屋里边鸦雀无声，小姐都瞪了。
您怎么知道的呀？闺女，你对不起那妖精啊。
那么说怎么回事呢？他们家当地的大户啊，这宅子呢传了三辈儿，年深日久，后花园出了妖精。什么妖精？一只青蛙蛤蟆，600来年了，成了精了啊，就喜欢那小姐，找小姐来了，你看特别喜欢你，咱俩人年龄岁数都相仿。姑娘说怎么相仿？我17，你600多了。是这个，只要有爱情，那年龄不是阻力啊。我很想跟你谈恋爱，我喜欢你，要娶你啊，要求很重感情，你看你能答应吗？小姐聪明，也不是不行，我要一个条件。
啊，你说要什么？
我要嫁妆。嗨，嫁妆你要什么东西？那个后花园金鱼池边有沙子，你把地上那沙子给我堆一个6尺高的宝塔，只要堆好了就是迎娶之日。哎呀，这蛤蟆精高兴坏，好，你放心，一定会完成任务的。天天后边堆这沙子，堆甭说堆几尺了，堆2寸就塌，2寸就塌，天天堆1年多了，啊，很执着，不堆好了不见这小姐，天天跟这儿堆啊。所以和尚一说这事儿，
你比那妖精还坏
啊。不是，您说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他是妖精啊，
不要紧的啊，这事儿我替您去办。
后花园呢？啊，有人带着，来，罗汉爷要上后花园啊。到后花园月亮门这儿了，告诉家境，
你别跟着进来啊，打扰他工作。
和尚进来了，抱着肩膀一瞧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这蛤蟆精跟这正堆沙子呢，堆好了，哗啦哗啦。和尚过来抱着肩膀，
施工啊。
爱情的力量，
你傻呀，你光弄沙子这边不行，得搁点泥，搁点别的。不是不是，这样我太用沙子了，对，我不能加这东西啊，我不能干这个豆腐渣的工程。和尚点点头，这妖精比人还有人性啊。嗯，追多长时间了？一年多。你就不想小姐吗？我现在倒想成为一个建筑师。
多坑人呐。
跟着走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弄别弄别弄啊，你别拦着我啊，别拦着我，我们这个爱情什么爱情，行了，你这缺心眼儿。天，小弟你瞧瞧我，蛤蟆精一回头，噗，一道金光，罗汉也显了真身了，两丈多高，直觉罗汉啊，跟前儿蹲一小孩子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还是没有时间啊。太执着，太执着了啊！一伸手把这蛤蟆抄起来搁在手上。我是降龙罗汉。你那个嘴不利索。我是降龙罗汉。嗯，这回信了吧？啊，信了。怎么着吧？行了，我呀走遍天下，见了这么些妖精，没见过这么可爱的一个玩意儿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扫一扫都知道我，顶天立地，智混大将军。
这不要脸的玩意儿，这个脑子还智慧大将军。
行了，我遇见你算是跟你有缘分，咱们这样吧，我收你当个徒弟，你愿意吗？哎，还想。罗汉爷收一蛤蟆他还琢磨琢磨啊，这蛤蟆很单纯，想了半天，行，凑合吧啊，你给我个什么字儿啊？嗯，什么叫字儿啊？啊，他合着拿济公当郭德纲的使唤了啊，收徒弟还给字儿啊。行了，我给你三道金符带在身边，没有人能欺负了你，好好的修炼，这婚姻这事儿你先别想，日后必有一个说法，听见了吗？我能见小姐表白一下。行行行，听话，好好的啊。把这蛤蟆精打发走了。到后文书啊，阴曹府错判生死簿，窦小姐被诬血无耻的时候，小蛤蟆三下地府，上刀山下油锅，双双转世，到了下辈子跟这小姐成了两口子，那是后文书的事儿啊。打这儿出来，来到前厅，跟员外跟小姐把这事儿一说，说你踏踏实实的啊，这事儿没有了，以后好好的过日子，有机会咱们才能见面。带着鱼肉从这儿出来，掐指寻闻仔细的算，一想我还不能走，这儿还有肉，我得等着，等着吧。眼瞅着天可就快亮了，按现在说早晨五点来钟，你回头，这儿有一座真武庙，自个儿就坐在真武庙的台阶上啊，里边供的是真武大帝啊，坐着等着。赶等天光放映，有打那边来了老两口子，一边走一边哭，活不了了，哭着就来在了真武庙前。罗汉爷一瞧，哟，这两位到了，来来来，这儿哭了，这儿哭了。哎，和尚别拦着我们，活不了了。怎么活不了了？儿子不听话打我们，天天不给饭吃，这不有街坊给块鱼肉吗？吃完之后他不干，不让吃肉，非打我们，打得没辙了，轰出来，我们俩人打算寻死去。别着急啊，自个儿买个房不一样住吗？啊，对，大师傅你能借点钱吗？你看我像有钱的样吗？不要紧，身后是真武庙，我带着你啊，真武庙里边咱借钱去。哎呀，和尚一别闹了，庙里全是泥胎神像，哪有钱？别着急，我来他们能说话。一回头，庙门口站着哼哈二将，俩门神，和尚一指，有钱吗？拿钱来借给他们俩。哼哈二将活了啊，什么事？借钱。你看这样，哼哈。有钱就在这边给你演一遍了，都是吧，我们俩跟这看门连个凳子都没有，还有钱借他，
里边四大金刚，四大金刚有钱。哎，对，来，你俩跟我进去。老两口都傻了，那神像泥胎能说话？和尚让进跟进吧，迈步进来了。这里边四大金刚啊，一个打着伞的，一个弹皮的，一个耍着蛇的，一个摆架似的啊，拿手一指说话，四个人都点头，早上好。什么事？老两口子儿子不听话，借钱，谁有啊？看你们挺开心的，给钱。您别闹，你看我这不那个弹琵琶卖唱了是吧？他是打着伞杂技，那耍蛇是驯兽，还有打靶似的。我们四个跟这正等着来人好撂地呢。你上后头，后头，后头进去之后就弥勒佛，找弥勒佛。哎，行，来，老头老头进来，往里边走，大手一指，弥勒佛那神像乐了。哎，走走，借点钱吧，老头老头没钱了。弥勒佛乐了，你看我敞心露怀，连个帽子都没有，我拿钱给你啊？没有。哦，那到后头走吧。到后一拐弯，财神殿。财神呢分好多种，文财神、武财神。这个庙供的是赵玄坛，就是赵公明骑着黑老虎啊。这儿进来拿手一指，财神爷，你有钱吧？借点。赵公明说话了，和尚，你没看吗？我这叫骑虎难下，但凡有辙，我能摆这造型吗？斜对门马王殿，马王爷三只眼，天上地下马都归他管，找他去。哎，行，来出来。进对门马王殿，三只眼啊，天上地下的马都归马王爷。这儿进来了，马王爷，给钱，你养这么些马？马王爷直作牙花的，和尚，养马不挣钱，你不信问于谦去。就是落一个自己玩，而且现在畜牧业实在的不景气。再一个，我哪有钱？你看我三只眼，你看这边我配眼镜还多花一半钱呢。真没有，后边真武大帝，今后大殿真武大帝，不知哪位去过真武庙？真武大帝穿铠甲，披着发，这头发散下来，拿着宝剑，这个造型的。这一进来，和尚乐了，给钱。真武大帝说：“你瞧我，啊，输辫子钱都没有。攥着宝剑的意思就是，谁敢要钱跟谁玩命。”和尚，你不要开玩笑，他们俩的事儿不是钱的问题。外边说的。和尚乐了，我知道，没事。那跟我出来，带着老头老太太出来，来在了山门五外，往这一坐。那个，你姓杨是吧？啊，是我姓杨啊。这是你媳妇儿，我们老两口子。儿子不听话，天天打我们呢。嗯，走，你看这儿子来了，拿手一指就打那边，噔噔噔噔噔，跑了一孩子，十四五岁，走到跟前照他爸爸这脸，啪一大嘴，一回头，咣给他妈踹着了。和尚点点头，好，这勇士，勇。小孩打完愣了啊，怎么了？这不怎么了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你是他儿子，是，你为什么打你爸打你妈？不知道，好孩子，嗯，好孩子，真聪明，嗯。我说你们老两口子没什么要说的，和尚你看见了啊？养儿防老，还没等老就打我们，不管吃不管喝，老憋着宰我们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和尚点点头，你儿子多大了？十四了。哦，十四年前你们两个人做了些什么啊？和尚，你这什么话？这叫那年六月初四。这一句话说完了，老头的汗就下来了，老太太咣当就坐在地上，破案了。怎么回事？十四年前六月初四，这俩人跟家待着，外面有人砸门，进了一和尚，背着一筐，我来自金山大悲禅院，庙里边给了我120两银子，让我出去印经去。路过这儿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在您家想借宿一宵，把和尚让进来，就瞧见这笔银子了。哎呀，这可是好东西。老话说得好，清酒红人面，财不动人心。 酒是白的，喝下去脸是红的，银子是凉的，攥在手里边心是热的。半夜三更，这丈夫就把这和尚给勒死了，床底下刨了一坑，死尸埋好了，拿这个钱打这儿请，就算是过上富人的日子。没等两天，媳妇半夜做梦，梦见一撩帘，这和尚进来了，一睁眼醒了，打这儿起怀了孕，生完这个孩子之后，一瞧一老叔，怎么看怎么这个孩子，打小给肉不吃，给荤的不张嘴，一给素就行，吃饱了就打人，就打这老两口子，莫名其妙的想打，所以一直到了今天碰见了罗汉爷这件事才算说明白。和尚乐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这孩子就是当初那个和尚转世投胎，没别的，他们大官司就拐过弯，就是武进县的知县衙啊，来到这儿有的鼓，和尚抓起鼓槌来，咚咚噗，鼓槌都顺进去了。老爷后一想，嚯，太冤了呀！啊，鼓槌都捅进去了，赶紧吩咐一身快状到三班衙役排班肃列，武进县白的老爷转屏风入座，吩咐人带，底下全带上来了。和尚一上来，老爷乐，嗨，就等你呢，就等你呢，一会儿咱俩得有事儿说啊，咱不着急，先说看这事儿怎么回事。和尚把话一说，14年前投胎害命，杀了一和尚，转世投胎，现如今儿子报仇。哦，那好吧，问问这孩子你打算如何？孩子说什么都不打算，剃了头出家，还回鸡鸣山大悲禅院，只要我120两银子，剩下的那些钱给这老太太让她养老，终归她养我一场，这个爹你们按法律办事。老爷说非常好啊，你说的跟我想的差不多，赶紧把你们打发了，我后边有别的事儿啊，这儿连写带弄都完事儿。和尚说等会儿，二老你们吃过鱼肉给我吐出来，拿出小金盆把鱼肉吐好了装在身上。小和尚又回自己的鸡鸣山，又见当初这些人，咱们不表，因为他一回去打了筛套，怎么呢，你走了14年回来之后怎么这么年轻啊，又找了自己的师傅，那叫在世的师徒，那个事儿是与咱们本书无关。回过头来再说知县白的老爷，我可等着你了啊，哎呀，我判你判了3年。哦，什么事儿？掏出一白手绢来，这是我妈让我给你的啊，让您在上面拿金粉写下来佛家6字真言安妈哩妈的哄。和尚说我那是8个字，不是6个字。怎么8个字？我是安妈哩妈的哄死你，多2个字。老爷说俩字，多俩字，多俩字吧，那我们就占便宜了吧，那您给写吧。和尚接过手绢来闻了闻，这是你妈给的。这是我妈给你妈是个妖精。老爷愣了，和尚您这什么话，什么话，这不是你亲妈给的对不对？哎，您说这真不是我亲妈给的，您举手之劳您受累吧，我不能受这个累。怎么回事呢？简短结束。白的老爷当年没当官，赶考途中啊，路过凤台县，走到街上过来个伙计，您是赶考的，您住我们那儿吧，我们那儿有个神仙打算见您。来到这儿一瞧，一老太太，哦，你这回去赶考啊，你是第几名第几名，你如何如何，日后你能够啊到这个武进县做知县，做知县你会碰见一个和尚，我给你摆手绢，让和尚在上面给我写字啊。说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赶等进京赶考，一切一切跟老太太说的都一样，这才相信了。二次找老太太，您说的准了，现如今我是武进县的知县，您把手绢给我吧。把手绢这才接过来，老太太说某年某月某日会有一个和尚上大堂，他就是知觉罗汉，一定让他在我手绢上写哎妈的妈的哄，人可没说哄死你啊，6字真言。所以今天等到了，和尚点点头，你上当了傻小子啊，你翻看，啪，拿手一指，半悬空中打了一个大雷，紧跟着一道金光，啪，大堂这儿跪着一只猿猴，一身的白毛啊，往这一跪，眼泪都下来了，拿手指着这县官，你可害了我了。那么说怎么出了一猴呢？哎，这猴也是前年得道，当初在哪儿呢？在吴中山，吴中山就是天津蓟县附近，在那儿啊修炼多少年，1000来年了，终于成功了啊，成功了，我得上人世间表白表白去吧。 走来走去路过燕昭王的墓。燕昭王啊，就是战国时候燕国的第39个君王啊。路过他的墓，墓跟前呢有一颗华表。这儿咱们得说两句，什么叫华表？华表在过去叫谤墓，也叫诽谤墓。诽谤跟现在的意思不一样，是议论。现在诽谤人，哎呀，郭德纲很低俗，这是诽谤。当年诽谤两个字是做议论讲，在皇上那个皇宫前面一根大木头，上面一块横布，哎，这个横着这个写的是路牌，本德云社怎么做？本国家太怎么怎么写啊？老百姓有话想跟皇上说呢，拿笔在这上面写。华表谤墓在上面写，皇上一瞧什么意思。现如今咱们天安门那儿就有天安门四颗，天安门里边外边分别是两颗啊。这个上边呢有牌，牌上做了一个兽，这个兽叫吼啊，吼，它还不算是龙种，像龙但是跟狗大小差不多，这东西吃龙的脑子啊。据传说曾经一吼能斗三龙二蛟，三条龙两条蛟才打一个吼啊。天门这儿呢，天门里边这两只吼呢是脸冲里，金水桥这个是脸冲外，名字不一样。里边那个叫望君出，什么意思？皇上别老在宫里边享福，出来看着百姓疾苦。外边那个叫望君归，看着外边，皇上不要在外面流连山水，赶快回朝办理正事儿。这是华表啊，燕昭王墓前也立着这么一个华表，那是木头，要不说听相声长知识你知道吧？千年华表他也成了精了啊。这猿猴打着华表就过，一喊，哎，表哥你好，谁跟你沾亲戚？不是你不叫华表吗？叫表哥，要不叫华仔啊？你干嘛去？我现在成功了，我现在修炼一千年，我毕业了，我到人世间闯荡闯荡。华表说，你别倒霉催的了，别去了，你去了会连累我。我怎么会连累你呢？去了吧。他就出来了，到人世间，这儿瞧那儿瞧，有时候变个大姑娘，有时候变个小小子，也干了不少坏事。有这么一天，茶馆里边碰见一高人，俩人聊天，一聊天一说这几百年的事他都知道，一上一千年的事他孩子一千年以下他都知道。他在聊天这种是琢磨，这是个妖精，最少他得一千年，一千年以上的事他都说了，我听说怎么怎么样。一千年以下的事他都是我那年瞧见如何如何，这是个妖精啊。聊天的这主也不是一般人，庐山许九郎也是个神仙啊，可是怎么能看出来千年的妖怪？想起来了，千年之妖须用千年之木焚而照之，这一句话把华表的命都要了。千年之木焚而照之，找一千年的木头烧完之后拿那火光照他啊，派人凑着就去了。燕昭王墓前咔嚓一下子一看见华表，华表眼泪都下来了，你看不听我的吧，你出去嘚瑟去吧，我给连累了。华表运回来烧好了，弄一个小火把啊，还跟他聊天，他是正美呢，我什么都见了如何如何，人家一伸手啪火把举起来，灯光一照，你再看这个团个灵团灵灵团，好，改了猴了跟这儿。徐九郎一把抓住他，你走不了，他说我求您了，我没怎么干坏事，我你只要放了我，我马上我就走，我回山继续修炼进修去啊，以后我再也不到人间来了，我要再来天大不结婚，因为他起了誓呢。徐九郎把他放了，可是呢他也没回山，变个老太太到处给人算卦呀，泄露天机。后来这才碰见了武进县的这位大老爷啊，一直到了今天，他为什么要罗汉写字呢？如果那个手绢不是手绢，是他的皮，如果写上佛家的珍宝这六字真言，打这儿起上天入地没人拦得住他，万没想到紧要关头让罗汉元瞧出来了啊，拿手一指黄金力士把他抓过来扔在这儿，拿手一指完了，我活不了了。和尚说我也没想犯你，关键是你自己起誓，你当初不这么说没事儿啊，当初你要说我再在人间挨四个嘴巴子也就了了，像你自个儿说的，这我救不了你，大老爷往后躲。说了声往后躲，引天雷勾地火，咔嚓一声大雷，好可怜，一千年的一个老猴精就活活的给劈死了。咱们简短结束，此时节天已经不早了，由打这屋出来，出了县衙往外走，猛抬头半悬空，一股的黑烟，也不哪来的妖精啊，我 呜噜呜噜飞过来，大小像牛似的，长得跟猴似的，一身的绿毛，红胡子，脑门跟大犄角。罗汉爷拿手一指，可了不得，万个淫威手，畜生偏从人道走，我佛岂能容这怨气出走？拿手一指，阴骨雷咔嚓一下子给这妖精拍在地上了。眼瞅着整个的尸体往回缩，缩来缩去，一股子白烟，噗，白烟里边出一小人，三寸来高，跟这妖精一模一样。拿手一指，今儿你害了我吧，跟你没完，你逼我的，转身就走，扭头一飞。罗汉爷心说坏了，这要走了可就乱了，赶紧追，才引出来燕子窝、捉拿白玉鼠、黑白僵尸、双锅屁火。罗汉爷为救龙太子闯天曹，叫清道天河。